请合掌。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毗卢遮那佛，南无毗卢遮那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大家早安。是。我们来看一下法句经哈。法句经今天讲的是放逸品啊哈。像其实同学有时候可以早一点来哈，因为像我们在路上其实有些有耽搁哈。刚才有同学就说，哎呀，那个他怕迟到哈。那这种精神很好了哈。啊，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出门可以悠悠雅雅的哈。啊，不用好像很赶这样子哈。那个就是那个心境上不同哈。啊，来这边还气喘喘的哈。啊，或者是说跟那个心情上啊，因为赶路那个心情上又还没有定。啊，像那个佛听佛法，那个佛经佛在讲的时候，前面都谛听谛听，有没有哈？就是专心专心的听啊，对不对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提早一点来，然后让自己可以就是稍微松缓一下哈，啊，那个心情可以调整一下，然后再来听的话，其实能够更进入的一些状况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放逸品的部分。放逸品那当然相对是就是希望大家要精进，大家要精进。那长久以来就是我们累生累劫都在这世间轮回呢，那很习惯性是就是这个放逸的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放逸品其实就要提醒大众，就是还是要收摄心啊，然后赶快修行这样子。所以他就说啊，放逸品者呢就引那个律啊，戒勤。我们知道戒律就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嘛。那防邪检施以道劝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那个以律来讲的话，那个就是所谓的戒律，戒律的部分，然后来就是收摄我们的六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防止我们有任何的就是邪知邪见啊，或者有一些不好的这些作为。好，那这样子就是这样，以这个来讲就是一种正道，就是一种正道。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品的内容。他就说戒为甘露道，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甘露就是能够修行成就嘛，对不对？那这个戒呢其实就是我们知道该做的去，就是不该做的不要去做。那律呢比较像是那个该做的去做，那戒里面就告诉你什么东西是不要去做的。那最近像那个战争那当然是不太好啊，对不对？因为这个直接就是杀生嘛，就是杀生。那这个东西有人说那这样子那个对错怎么论，那我想在很多事情上并不是以对错去论的，以最根本的东西杀生本身就是不对。那再来除非是会产生战争，然后又在因果上比较没有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就是这个人可能因为他如果说你没有处理他的话，他会伤害更多的众生的话，那才要做有所去处理他，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人家那种没有什么那个，然后去做任何的杀生，其实都是这样不应该的行为，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就不用从那个其实我们要讲你去讲对跟错，这个到底评论这个人是就这件事情是对还是这件事情是错，其实我们都不太有办法评论。为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其实都是累生累劫很多的因缘性的错综复杂，那我们没有办法在这当中说谁是对谁是错。可是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就这样子来看的时候，那很事情上我们就是可以去这样做一个判别，也就是从众生的起心动念回到最根本嘛。如果他的就像刚才讲他这样的一个动机是为了救 很多的大众，然后发起，那当然是情有可原，对不对？如果不是，好像例如说还看中人家的人员的部分，或是怎么样的方式，或者是那个，其实都是不太应该的，因为生命其实是蛮可贵的，每个人其实都是法身慧命的，法身慧命，好，那他就说放逸为使尽，如果我们不求精进，然后不持戒，那放逸的话就是这样，这个使尽就是不断的生死的轮回了，所以你不要再想，不想生死再轮回下去，就是这样持戒，就是戒，那放逸就是这样，我通往一直生死轮回的这个因啊，所以不贪则不死啊，那失道则至上，那如果我们不要去贪爱啊，你看那个，我们就说在十二因缘当中，爱就是这样一直轮回的因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不贪的话，就不会这样。陷入到这样一直生死的一直轮回下去了，对不对？那如果失道啊，就为至善，那你该做的不去做，有没有这个道子，然后人家不该做的去做的话，这就是为至善嘛，我们就失去了怎样能够成就，能够不要再轮回的这个因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讲了，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就会守道圣，就以该做的不该做，我们就会区分的非常清楚，那也会依循着佛所教的这一条道路去做，所以终不为放逸，终究来讲最重要就是这样，不要再放逸了，那所以如果我们不贪的话，就会自欢喜，很多的人啊，那个他的那个忧虑啊忧愁都来自于贪，那有些人说师父不会啊，我对金钱的部分还好啊，同时这个贪字未必是在金钱上面，有些是贪的是什么情爱啊，对不对？权力啊各方面嘛，那你只要有个贪呢，你就会这样，你就会心情上就会忧郁啊，会有一些就是不欢喜，对不对？因为你有就会有所执着，然后有所烦恼，所以不贪才能够导致欢喜，那我们也常常说因缘性来讲，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啊，你强求也没有用，那个天底下的事情其实都这样，法界整个法界都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像是咸鱼经里面也是很多的内容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有没有？该你的，我们上次不讲到嘛，那个就是那个人，他不是就是被那个凶手，就是那个他的那个二哥赶出去之后，那也很穷啊，对不对？那花个5文钱买了一捆柴，里面就有旃檀木啊，对不对？所以该你的法界一定会给你，给不不从不同的一个因缘性去给你，可是一定会给你啊，所以你去一直。哎呀，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个就要你因缘性要很具足，也就是看你累生累劫做了多少。像《咸鱼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就这样，那个你今天会没有莫名其妙的那个原因那个果啊，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它的原因在，绝对不会有一个莫名其妙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他能够这样子，就是买一捆柴，那个5文钱，然后就能够这样子，整个就是那个富有，就代表很多事情其实整个法界都很清楚，法界，你再怎么算，其实你算的不由法界清楚，法界其实算的清清楚楚，该你的不该你的啊。怎么样子该成，怎么样子不该成，法界其实都很非常的清清楚楚，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不贪就能够欢喜，因为法界都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由法界去做，所以有一个就是叫随缘自在，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整个法界会欢迎你公平啊，所以我们就随缘就很自在，就有我们就做有的事情，然后过有的生活啊，如果比较欠缺一点，我们也可以过日子啊，对不对？因为 一切都是怎样，我们自己所造的这些种种因缘性、哦、所以如果我们不贪，其实才有办法欢喜、哦、像很多人你说有就会快乐吗？其实不一定、哦、我们常常说，其实你看那些很有的人，他也是愁眉苦脸的、哦、又要应付小孩子的争产财产的问题，又要处理这些种种的事物、哦、所以并不是有就会欢喜、哦、那真正的应该是这样，不贪才会欢喜、哦、那你说有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像转轮圣王非常的有钱，对不对？好像富有，非常的富有。转轮圣王就是统理四大宗的、哦、四大宗，整个四大宗都归他管、哦、那可是他非常有钱，他看到天地的时候，他也觉得怎样，哇，你看那个天地那个旁边美女这么多，然后天界的那个生活又比那个哇转轮圣华还要更富贵一点，对不对？转轮圣华已经整个四大洲的财富都是他的，他还是不够、哦、他还是就、哎、想要篡那个天地的位、哦、这个也是在那个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有讲到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人其实怎样，不是因为有就不会贪，也不是因为有就会快乐，而是真正能够让你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贪啊，不贪我们就能够随缘、哦、一切就 我们累生累劫造就的因缘，我们就这样随着他的因缘去做、哦、好这些其实是啊，你要从事得到乐、哦、还有再来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去修行、哦、真的能够终究的快乐只有在修行上，也就是我们能够证得就是不要再生死轮回下去了。我常常跟有些人开始在讲苦，他就说，师父啊，我现在很快乐啊，我可以出国玩啊，啊，你们佛法一直讲苦，可是其实我觉得我很快乐啊。哦、他佛法讲的苦并不是在你这个当下，对不对、哦、也许你现在当下出国玩很快乐，可是你终究来讲你还是要面对什么生老病死啊，对不对、哦、所以这种就是人心、哦、有时候他起伏很大的时候，你跟他讲佛法的道理，他跟你讲，他有些人就开始，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根气、啊哦、你的真的因缘性不到的人、哦、你跟他讲佛法，他会一定会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弹、哦、就是他等于会是在口跟那个佛法对看、哦、所以你可以去体会一下。所以因缘性道很重要，佛就度有缘人嘛，对不对、哦、有缘的人然后佛就这样去度他，对不对、哦、为什么要等有缘人，就是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众生自己的因缘性没有到的时候，你跟他讲佛法会跟你讲一大堆、哦、他会用他的思考去说服你，然后哎呀，你不要用佛法来跟我洗脑、哦啊、其实佛法的东西是很有智慧的，那个是你必须要慢慢的去品味的东西，而不是说所谓的那种就是像外面的那种直销那种所谓的洗脑，对不对、哦、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就是有这样的因缘，那再就是怎样，你的心能够沉淀下来，能够去慢慢的怎样品味这个佛法的这个智慧，那你才有办法在这当中得到它的那个益处啊。就像前面上一品讲到，就是佛法的东西其实你必须要能够就是持戒，该做的去做，好，而不该做的不要做哦、你才有办法披那个法衣啊、哦、那所以你该做去做，不该做不要做，这个其实就是因缘，就是你啊，为什么你会当你相信以后，有没有、哦、佛都在那个佛法都在这样信力、哦、你相信了以后，然后能够更进一步的这样把它整个就是实践出来，那才是我们可以披法衣、哦、所以很重要，在就是信力上的一个增长就是这样。哦、那一般大众的话，我们也是就是祝福、哦、因为很多人的因缘性就各有各的一个怎样不同啊、哦、好，那所以常当为念道啊、哦、那自强走正行啊、哦、所以要有正念、哦、很多东西对错、哦、啊该不该、哦、自己要也能够清楚、哦、那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守正 啊不要落到邪当中去啊。像那个有些人就是在邪道当中 出家，或者是像以前的就有所谓的泛智嘛，哈，泛智就是在那个外道当中去出家修行，哈，那个佛也曾经有去外道当中去修行，然后他修到修到一个天之后，他就发现没有办法再往前了，哈，那个就是那个他们的修行方法其实都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有限，因为就是你当顶多就修到什么天，然后就停在那边，就没办法再往上修了。好，所以真正的还是怎样，要从佛法当中去下手，那才有办法能够修习成就。所以那个见者得度智，好，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这个见，就是所谓的见行，好，就是人家说就是持续的啊，不要间断的去做，那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才有办法这样不要再生死轮回下去了啊，不然的话就每辈子一直轮回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这样啊，吉祥无有上啊，这个无有上的意思就是你才能够成就啊，像佛，以佛来讲就是所谓的无有上嘛，对不对？十法界当中 佛的这个法界就是最上了，没有再比佛的法界还要 更上的。好，所以正念 常兴起，要持正念，那个正念其实 就是所谓的无念，我们一般大众的那个念头都太多了，那这个正念不是那个所谓的无念，并不是大家所想的说哎呀今天啊我生活还可以，那个我那个小孩子也乖乖的啊，我已经对这世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了，有些人认为无念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其实不是，无念必须要有就是智慧，还要有那个定力才有办法达得到，就是那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戒跟定跟慧都需要的，才有办法达到真正的无念。所以无念不是说啊，我现在没有想法，现在没有，像同学其实在讲我现在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妄念一堆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无念并不是大家所想的那样的无念，无念是你已经怎样当中不起一丝的妄念，那才叫做无念。那这个部分的话一定要靠修行，没有其他的法门，就是我听经听一听我就可以无念了，没有这样的道理，还是要透过修行，因为戒还有定力当中就是我们自己一心不乱心不散乱，那你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无念。所以同学要能够区分，有时候佛法所讲的跟世俗上的那种名相有时候是会有它的不同的地方，所以行尽恶意灭，那这个同学就很容易了解啊，听了这么久的到那个咸鱼经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那个行上是清净的话，那当然怎样不会有灭来恶来靠近你啊，对不对？就像那个咸鱼经里面很多故事，就是如果那个人行得正的时候啊，那你看像那个例如说那个商船啊，有没有他们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啊，就念个南无佛，有没有那清净嘛，跟佛相应，有没有啊？那个那边就很多的那个妖魔鬼怪都没有办法靠近，没有办法去伤害他们，对不对？所以也还是要有一些正念，正念，然后让我们的心清净，其实很多的那个恶就不会来就不会招致这些恶来，所以佛法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我们说的这么的难，为什么会觉得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很执着于有，那对佛法所讲的空的东西就比较没有办法去了解。我们常常都会有人就说，师父你们在讲空，可是我坐在这边我还有思想，我还在起心动念，然后我还明明就听到你在讲些什么啊，我还有心思我还有判断啊，对不对？为什么一直在讲无我？比较没有办法切入的其实是在于这个问题上面，那 这个部分也是必须要藉由修行当中，就是你的心如果能够达到定，然后能够一心不乱，你自然能够达到所谓的无我境界、啊哦、所以这个无我并不是我们嘴巴讲的无我无我就无我了、哦、而还是要经过修行，然后到达了一定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自然知道这一切的事物本来都是因缘法当中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一个能够主宰的事物啊、哦、啊，那你就可以理解、哎、真的无我、哦、那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只是我们一个概念而已啊，你要必须要修正到这样子，就是你自己去体会到啊，这世界真的连我都是这样，整个因缘性和合而成的，哦，那你就可以真正达到所谓的无我，哦，所以佛法的大家的没办法契入或者是不懂是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其他地方都讲的其实不是这么的难啊，只是大众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契入以后，那像有很多的菩萨的境界都是这样在无我下去做的，所以你看那个心量之大有没有啊，还有那个无量无边的这个空间，我们就觉得啊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是用有我的立场去思维啊，没有办法去契入到佛菩萨无我的一个境界啊，所以众生没有办法契入到佛经都是因为我执，然后就是那个我啊，按你说要到无我的境界，没有不是依照就是我们听了以后就可以的、啊、必须还是要这样透由修行去证到无我、啊、那你证到无我之后这一切的境界其实都不难、啊、其实佛法讲的东西就是 没有再难的，只是众生因为执着于这个自己的执着上，所以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契入、啊、好，所以他就说啊，那如果我们自治以法受的话，不犯善明明真啊，就是我们如果啊能够就是开始啊自我约束啊，那个摄心啊，那自然而然啊，我们不要去犯这些，就是不要不该做的没有去做的话，我们这些那个善明就会讲增加嘛。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不要放逸，然后来怎样、当中要有约摄，然后调自己的心、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迈向无我的境界。好，你如果没有做这些，你在喊无我的时候其实是怎样，那个只是一个口号，那 你所讲的无我其实念念当中都还有我、哦、好，所以慧能做定明啊，哈，那不反明缘中啊，哈，所以要有智慧啊，这智慧从哪里来？就是从多闻嘛，哦，我们之前讲多闻品，不是跟大家讲要听闻佛法，哦，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条路，哦，所以智慧就能够这样戒定慧嘛，对不对？哈，那定了以后能够增长慧，那相对慧也能够怎样？那作为怎样定的怎样明啊、哦、你才知道你该怎么做才能够怎样摄心啊，才能够怎样达到定啊，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常常说戒定慧其实是一体三面的、哦、他们其实是好像是三样东西，对不对？其实它是怎样一体的、哦、你要达成就是所谓的定，你不可以怎样没有戒跟慧，那你要达成你要持戒需不需要定跟慧？需要啊，同学想看看，你要持戒当中，哇，今天看到一个很生气的事情，哇，你看你需不需要定？需要啊，需不需要慧？需要啊，对不对？哦，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体就是一体三面的，那智慧你要真正能够智慧增长也需要这样戒跟定，你如果没有持戒的话，你心都这么散乱的话，就是心有很多那一种，就是然后招致很多的那种业力因缘的话，智慧怎么有办法增长，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为什么要有缘才有办法度，就是这个样，就是这个道理。好，那再来呢，我们在要那个也是需要定。好，那当定的时候我们一心不乱，你那个真正的那个菩提的智慧才有办法升起，要不然我们如果心很乱的话， 都在跟那个根层一直交涉，啊，其实怎样瞒不往啊，哈，那你怎么有办法增长你的定智慧？哦，那唯有这样戒定慧通通去做，哦，才不会再这样，又回到这样名冤，就是这样，我们的那个累生累劫一直轮回的这个漩涡里呀，啊，哦，不晓得要往哪里去，哦，所以。愚人亦难解，就这样贪乱好争讼哈、哦，所以，那个会发起战争啊，然后每次都在面就是，发就是很多的制造很多的纷争跟那个乱哈、哦，那个这个以佛经来讲叫什么哈、哦？好。那所以善智者呢，吼，就这样重慎，吼，非常谨慎，啊，护私为尊宝，吼，就好好的这样维护那个收摄自己的心，然后不会去这样扰乱别人，吼，这个就是为这样保尊的，吼啊，再来讲那持智慧，吼，前面这些所讲的内容都要这样好好的维护啊，好，然后不要放逸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啊，哈，莫贪呐，哈。莫好争了、啊、哈、哦，也就是说啊哈、哦，你不要去怎样贪呐、啊、哈、哦，啊也不要去跟人家争论了、啊。同学想看看哈、哦，有些人很喜欢争辩，对不对哈、哦？我是对的、哦、啊，怎样啊，所以我们看看，如果你我是对的这件事情的话，需不需要去争啊？哦，我就是说，其实争这个。没有办法有一个结论的、啊、哈，没有办法有个结论哈、哦，就很像是啊，我有就举例子哈，两个小朋友吵架，好，那这个吵架原因是因为你会跟大的说，哎呀，你这些个东西要让给弟弟呀、啊，啊，就弟弟就会觉得这个，那你妈妈也说啊，你有的东西要让给我啊，哈、哦，哎，让给弟弟啊，对不对？可是哥哥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我为什么要让给你，对不对？哈、哦，那你觉得谁对谁错？所以有时候的那种争辩，其实没有所谓的那个对跟错，只有我们的一个价值观去判断。哎呀，你就是比较年纪比较大，所以应该要让给弟弟啊。可是哥哥会觉得啊，我有所有权啊，对不对？哈、哦，如果他已经有长到，就是说常常。这样听人家也知道，哎，我有所有权啊，这就是我的啊，对不对？哈、哦，所以这种东西呢，你可以发现很多的争论其实没有它的意义在。今天的争论呢，除非是说，哎呀，他能够这样一听呢，他明白了哦，就是哎，真的修行很重要，真的生死解脱很重要，那你才需要去争论啊。其他的哈、哦，你跟他争论没有太大的效果哦。一般的人的争论是。例如说，夫妻两个争论，吵赢了，你看那个吵输的那个人也会很生气啊，对不对？好、哦，所以你也没办法高兴的，对不对？好、哦，因为夫妻两个吵架，吵输的那个人一定会怎样想办法处理起来，对不对？好、哦，所以吵赢了也等于是吵输了，所以很多的争论其实这样没有它的必要性。那你以佛法的一个争论，例如说禅宗跟那个净土或是什么各宗派之间的，哎呀，我的法比较好，佛没有这样讲啊，对不对？哦、佛是有说各个因缘人哈，那、哦、他有自己的因缘哦，例如说有些人喜欢修禅，那家就是跟禅比较有因缘罢了哦，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哦。那也不要去怎样试娱乐哈、哦，也不要去贪这些娱乐哦。好，所以我们心不要放逸，就可以获大安，对不对？这句话我们课讲到这边，其实同学就讲非常的赞同，对不对？哈、哦，因为看《咸鱼经》里面。不是也是讲就是说，如果那个心啊，好都是正的哈，啊，不要去那个想贪爱啊，或贪这些有的没有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的就不会去伤害别人。那你不会去伤害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这样能够获得安乐啊，对不对？哈，大安，因为别人也不会来扰乱我们，哈，所以我们就常常说，对别人如果能够。那个就是尊重的话，那其实也是整个法界还以你这样尊重，大家就会尊重你，就是这个样子哈、哦。所以， 放逸如自尽、啊、能却之为险、啊、所以自我要有一些怎样自治嘛，摄心、啊、那你如果能够这么样做的就叫做怎样险、啊哦、好，所以就是以身智慧格、啊、去为吉为去为为吉安、啊、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这样不会在这当中遭受任何的危险，因为我们没有造成法界的众生的伤害，那法界的众生就不会来伤害我们，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安心跟安全的、哦、那所以明智观于语啊、哦、就好像这样山跟地，那当然明智就是山啊、哦、那鱼就是鱼吃就是这样地嘛、哦、那所以居乱而生正啊、哦、脾为这样独觉悟、哦在这个世间当中啊，有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心一直往外远啊，所以导致这个世间上的人就是很多很多的念头妄念啊，那不管处于任何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身正，也就是说该做的我们怎样去做，不该做的我们绝对不做，这就为身正，对不对？那这个样子就是啊，独觉悟哦、你就在可以在这个乱世当中，你就是那个当中的一个怎样抉择、哦、当中的一个抉择、哦、所以势力过狮子啊，弃恶为大子、哦、这样的力道呢是怎样比狮子还要厉害的、哦、那再来就是怎样我们要弃恶，这个就是大智慧、哦、不要跟这些那个恶相应、啊哦、好，所以睡眠重若山、啊哦、那那个痴迷为所蔽、哦、所以也不要睡太多、哦、我们睡眠是因为就是要能够休息一下啊。那个一般大家就说八个小时嘛、哦、所以就还是要有自制、哦、因为这一频在讲放逸嘛、哦、睡太多也是一种放逸啊，对不对、哦、那个就没有一个精进啊、哦，大家如果睡太多的一般都要心就很散乱、哦、对不对？因为没有办法摄心，没有办法把自己管好，对不对、哦、所以、这边讲到睡眠、哦、的部分就是刚刚好就好了、哦啊、不要睡太多这样子、哦、要不然就是怎样痴迷为所蔽、哦、你睡太多的时候就会这样 招致那个痴跟迷、啊哦、好，所以安卧不忌苦啊，哈，是以长寿胎啊，哈，好，那如果我们在这当中都是这样，人生当中我们都，都好，就像刚才跟那个居士在讲，哎呀，讲苦对不对？哈，他就跟你讲，哎呀，师父人生很快乐啊，我今天可以出国玩，我明天可以怎么样？哈，安卧有没有？哈，他不忌苦啊，不知道苦啊，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哈，这样子怎样，每辈子每辈子的这样轮回啊，哦，一直来受胎啊，对不对？哈，每辈子每辈子的轮回就是这样的原因，因为我们讲。为什么佛法要讲苦的原因就在这边、哦、因为如果不知道苦就这样，哎呀，常常都讲，哎呀，人生然后、出国玩玩多好，然后逛逛街多好，然后听课，嗯，等我有空，对不对、哦、就是这样子、哦、众生都觉得，哎呀，我的生命还很长，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这些都是安卧的想法、哦、啊，但是佛法在讲的是其实无常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哦、像那个佛经里面就讲什么叫做无常、哦、那个佛就请他的弟子来讲、你来讲讲看什么叫做无常，那有人就说，哎呀，无常就大概是一两年，嗯，没有，然后有人就讲几个月，佛说不是，然后佛、再来讲几天，佛也说不是，哦、那就有一个人讲了，其实呢无常就在呼吸之间，嗯，对，呼吸 呼一吸，你如果怎样、呼就是一吸，吸了以后就是一呼而吸之后没办法吸的话就往生了，这就叫做无常、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能够知道的、哦、那如果知道说，哎呀，无常原来就是离我们这么近的时候，我们才没不会怎样在那边安卧啊，对不对？哈，每次讲苦的时候，就有人来跟我讲：“哎呀，师傅，我那个，我还是要人生还是要追求乐啊，好，人生还是要追求乐啊。” 佛法讲的苦没不是，并不是否定你当下的这个觉得的这个乐啊，而是跟你讲整个好，你现在觉得乐没错，可是还是要面对所谓的生老病死，好，所以不用跟常常遇到有些人就真的，一讲到这个就跟佛法在对抗哈，啊，这个就是安卧不计苦，所以这样每辈子每辈子的轮回呀，对不对？哈。所以这就东西都是自己要去面对的哦，所以佛也说佛度有缘人哈、哦。那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啊保持尊重啊，对不对？哈、哦，你也不用跟他辩，好、哦、啊，因为佛法所讲的道理就是整个法界的一个实相，哈、哦，真正的道理就是这样，好、哦、啊，你要用你的思维去思维，那也是我们只能说缘分还没有到啊，对不对？哈、哦，啊，所以就保持。尊重就好了，不用去争论哦，不用去辩。好，那所以不为时自知啊，好能自肉得尽哈，终究还是要怎样？那个肉就是烦恼哈。那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呐、啊，对不对？哈，哎，那个佛经在讲的无常，就是一呼一吸，好，你没有办法那个吸的时候就是这样，往生了就再见了，对不对？好，所以，最好就是这样，把烦恼都给断尽了，那自知磨得变。如果我们都这样放任自己的话，就好像这样磨就这样，在这当中取得这样一个便利啊，他就可以去骚扰你呀、啊，可以怎么什么之类的哈，等就是扰乱你哈，所以这自知就是。我们知道自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安逸，对不对？好，那放逸啊，对不对？好，所以要应该要怎样？如狮子搏鹿啊，好，像那个鹿啊，哈，如果说啊，哈，我们的心啊，就好像是那个鹿啊，对不对？哈，当狮子来的时候，我们会收摄，对不对？哈，然后很小心，然后怎样？要赶快逃跑啊，对不对？好，那个时候心是完全收摄的，没有一点放逸。你绝对那时候不会想到说，哎呀，我今天那个也可以去逛街啊，我今天可以去出国玩啊。我今天，你是那一只鹿，然后被狮子盯上的时候，你一定是整个什么汗毛啊，整个竖起，然后整个心都这样。哎，没有半个念头，只有剩下就是逃跑的念头，对不对？好，那时候就是这样，好，才不会去自知啊，好，所以人不自知者，就为戒比丘啊，好，所以毗湿正净者啊，好，就常当要护心啊，还把我们这颗心护好，好，管好，好，佛法不是在外求，求外面要有个佛可以拜，好，因为常常有人说，像有一个女众居士，就是她，哎，她梦到观世音菩萨，哎，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叫她去普陀山，哦，要去朝圣哈，哦。不，观世音菩萨真的在普陀山吗？当然不是啊，观世音菩萨，你看他为了度众是这样，处处都是啊，对不对？哈，就是遍法界其实都是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哈。所以哪里是一个小小的那个普陀山就能够这样代表观世音菩萨哈？所以观世音菩萨出现是跟你说：“哎呀，你要把你自己的心管好啊，对不对？”哈，应该是这个道理。好，不应该往外求哈。众生都是看到什么，哎呀，就外面哈，哎，普陀山哈啊，其实佛那个观世音菩萨出现是说：“哎呀，我们要讲护好我们这样的心哈。”所以啊，比丘谨慎乐啊，饭衣多忧钱呐，好，这跟相对前面的一样是相对的，哦，就是不要放逸，好，放逸就会讲很招致很多的烦恼，好，跟放逸就会贪呐，对不对？好，就会没有去管约束自己的心呐，好，就会产生一些贪的这个些念头，所以辩证呐，好，小智大，好，那嫉恶入火也，哦，所以你争论有些东西是这样，可。明明是一些小事，有时候讲争到后面讲，哇，那个结怨呐，哈，什么什么哈，那个有时候这个东西是这样，没有办法去衡量的，所以不如怎样，没有什么好变的，哈。我常有跟一些人说，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变，对的就是对的，错就是错的。那你去变是那个就是你今天很有时间，你的气力很好。然后你的那个 也没有在缺钱，好，不用赚钱嘛，所以他有那个精力那个时间去跟人家辩。然后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很可贵啊，对不对？哈，我们宁愿多念几句佛啊，对不对？哈，他总比去跟人家辩的好。好，那所以呢，哈，我们就这样，饥饿如果是这样的，有时候饥饿就入火焰了，哈，火焰就是是到三恶道去了。好，所以守戒啊，好，福至善啊，好，那犯戒有惧心，好，这我们就都可以了解啊，对不对？哈，守戒我们就能够这样有善的招感这些善的这些种种因缘。那如果犯戒的话，那相对就会害怕。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哈，有时候看这件事情是好是坏，你就看他的那个怎样。神色嘛，好，如果是一个好的因缘或好的，那是欢喜的，好欢喜的，啊，如果是那种就是恶的这种因缘的话，那脸当然是恐惧害怕的啊，对不对？哈，所以不用讲那么远，就看那个人他的感受是欢喜的还是恐惧的，就知道了，哦，就知道他到底是怎样守戒夫自善还是怎样犯戒有惧心嘛，哦，这不用多讲，对不对？哈，所以。这个能断三界漏啊，这就是进你一环啊，就如果我们三界的烦恼都能够断的话，就是这样已经接近到这样涅槃了，就接近涅槃，所以前犯意啊，好，那所以这样后能自尽，这后面就开始在讲什么是照世间，照世间就照亮世间了，那怎样能够照亮世间，就是要能够这样自尽。好，如果你之前是翻译的，后面能够这样收摄的话，好，这也是为这样造世界。那念地其一啊，好，过失为恶，追复以善啊，好，都一样定啊，好，然后不要去这样犯这些种种的过失，好，那这样子就是这样以善啊，好，我们把之前的错的东西，我们这样改过来呀，好，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精进就是这样。那个，如果我们有善的话，我们就让它持续啊，那个恶就不要让它这样滋长啊，然后以生的恶，我们就让它断。那还没有滋长的善，我们就让它滋长，这叫做精进。好，精进其实就是善的滋长，恶的怎样灭绝，这就是一种精进。好，好。那这样子也是为造世间。好，那这边的话他就说啊，好，念善其一啊，好，就是这样少庄，这个这边是写那个庄，对不对？好，可是一般来讲有些人是少壮，就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怎样，不要被这些执着性然后给怎样束缚了。哦，这个枷其实更深的意义，像我们的我执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枷锁啊，对不对？哦，所以这样才有办法这样圣修佛教，这就叫为造世间。所以月云霄啊，哈，人前为恶，后止不犯，这就叫做造世间。哦，就之前呢，如果人呢之前会这样作恶啊，有犯，然后面呢你制止，就不要再犯。这就名为造世间，那也好像讲月云霄，那生不死恼，死而不弃，像我们知道一切事物就好像这样因缘性啊，那月云的这个什么月被月亮被云给遮住啊，那这些的话其实都是这样，所以对众生我们不要去这样让他产生这样恼害，不要去恼害他。那如果是我们去不要去恼害众生的话，那到了死我们也不害怕，好，对不对？好，那个人家就说，如果我们坐着正，要行着正，那其他的怎样，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哈。好，所以是见道汉啊，哈，应中勿忧啊，哈，那断浊黑法。好，那这样学为清白，哦，这都是一样，不要去放逸，哦，应该不要做的，不该做的，我们这些种种的，我们就这样不要去做，哦，那还要去我要去学，就是让我们心能够清净，哦，那这样度渊不返啊，哦，也就是说，我们如果 烟就很像是我们生死解脱哦。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到生死解脱，就不要再回来了，对不对？哦，六道轮回其实也是这样，六道回轮回当中没有真的没有终究的一个欢喜啊。哦，所以一般就是这样，度过了这些生死的轮回，就不要再回来了。哦，那所以弃其行止啊。哦，不要去那个就是。那个所追逐那些所谓的妄啊，哦，那个妄言妄语啊，哦，妄醒啊这些的，哦，所以不要再染这个热，哦，那所以这样欲断无忧，哦，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就是当中啊，哦，我们这些烦恼全部都断尽的话，那就不会再产生任何的这样忧虑了，哦，所以佛法所讲的自在有没有？好像观世音菩萨，我们或说观自在菩萨有没有？好，所以那个自在其实是已经不会在三界当中再轮回了，然后没有任何的一个烦恼。那所以烦恼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累生累劫所造作这些种种恶业。所以在放一品里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追逐这些就是世间的东西了。哈，那好好的精进，好好的修行，然后能够把自己的这些该做不该做的东西清清楚楚的厘清的话，那我们在很就能够怎样，在这当中能够怎样，能够就是生死解脱，不要再回来这一种这世间当中怎样再轮回了。好，那我们回到咸鱼经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好，那这个的话，第38个故事了哈。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如果说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有比较重复的，我们就可能就同学可以去看那个故事哈。我们就不讲了哈。那像这个故事的话，其实还蛮短的哈。那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呢，就简介一下哈。那同学如果回去看有问题就可以问。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在故事那个其他的故事当中也是蛮像的哈。那他这边说的是，其实有一个那个阿难呐，哈，他就白佛言，就是那个教成汝，就是跟佛出家的这五个，就是首先先出家的这五个人呐，哈。那他宿世当中有什么样的因缘呐，哈？那能够先听佛那个出世的时候，然后来听闻佛在开示啊，哈。那个世尊就跟阿难讲啊，哈，这五个人呢，哈，先是也是有先食我肉啊，哈，然后自得安稳，哦，那现在就先得法子，然后用智解脱，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缘性，就是佛啊，哈，曾经就是诞生在一个地方，哦，那身为那个地方的国王，哦，那个地方呢，就开始这样发生旱灾，然后当中就是都没有食物可以吃啊，所以那个佛呢，就那个国王就这样自杀。哦，自杀以后呢，他就发，因为他发愿，就是说现在啊，哈，那个他们国家的人没有东西好吃，那如果啊，哈，他愿为大鱼啊，哦，就是他如果在死后投胎，他要做一条大鱼，那这条大鱼呢，能够供所有的人的，就是食物这样子，哦，那所以他就自杀之后，就真的化作鱼，哦，化身，有没有看到？哦，为什么叫化身呢？因为鱼是一般是从软慢慢成长成大鱼的，对不对？哈，哦，可是那个灾难已经就在眼前了，你要这样慢慢成长来不及，所以他直接是用化身的方式，我，哦，就化身成大鱼。那所以呢，就开始攻击这些人民啊，哈，哦，12年，好，哦，12年，哈，哦，那就是让他的肉什么，让众生这样子吃，这样子，哦，其实这样故事我们从《咸鱼经》看到现在非常的多，对不对？哈，哦，那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们累生累劫都一直在这三界当中一直轮回。那轮回当中呢，我们的死其实对我们的修行是没有任何帮助的。那今天如果我的死亡是能够让，就是说，让就是他现在这个就是在行布施嘛。 哦，如果我现在的死亡是能够让大众能够获得利益，那我本身我自己的修行人员能够增长的话，但这个死亡是有代价的，哦，那它有它的意义在，对不对？哦，以这个佛的累生累劫当中修行的一个理念都在这边，哦，啊，所以他会很愿意就是这样，这个色身不重要，然后他愿意把他自己就是奉献给大众这样子，哦，那累生累劫来讲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哦，啊，所以这个故事，哦，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哦，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等一下我们再讲下一个盖世因缘品。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那这个盖世因缘品呢，我们看到哈，如是我闻，依是佛在罗列其那个竹林精舍啊哈。那慧命阿难呢，就是竹林中坐呢，心自思维，如来出世呢，哈，甚其甚特啊，哈，非常的睹奇特啊，哈。那现在诸弟子呢，是佛那个蒙那个佛的恩泽啊，哈。那在这个世供养当中啊，哈，都没有所缺乏，能够各自的安稳，然后怎样得尽苦寂，就是在这边好好的修行，有没有？就像刚才所说的那个安逸品里面，大家赶快修行，然后怎样？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不要再这样再生死轮回下去了哈。那所以一切世间的诸王臣民呢，哈，都能够获得这些大利益。那朝值三宝呢，哈，人民安乐哈。那西施呢，这个世尊呢，威力所致，这些全部都是怎样佛的一个怎样威德力嘛，哈，能够让僧众能够好好的修行，那个大众呢，也能够在这个生活能够安乐哈，因为佛我们可以看到他，像我们在《咸鱼经》里面看到累生累劫，其实做的都是这些事情，也就是让人民能够安乐哈，那甚至于就是能够修行，能够成就，把法给这样流传下去。所以佛累生累劫都在忙的都是这样的事情哦，所以他这样做四念就从做起，然后怎样来益佛所啊哈。那尔时呢，世尊就为这个四部的弟子啊，哈，就是出家众乃那就是比丘尼2部嘛，哈，那个在家的居士呢，哈，就是优婆塞、优婆夷、男众、女众的居士，哈，也是2部，所以共加起来是4部，就为这4部的大众呢，哈，就光说妙法。那慧命阿难呢，就上前去这样整理佛的衣服啊，哈啊，偏袒右肩膀，说法的威仪有没有？哈，帮那个佛的那个整个威仪整理好之后呢，那就惭愧合掌啊，哈，那就开始向佛说，自说那个临终那时候他的念所念的哈。那佛就告阿难啊，如所说啊，哈，你们他前面不是说，哎呀，那个如来，这个阿难在这个临终坐的时候，就想到，哎呀，佛的出世这么的奇特啊，对不对？哈，那也让大众这么样的安稳，哈，那所以那个阿难就在这当中就说，哎，他在临终的时候有做这样的念头，那佛就告阿难说啊。那个如所说啊，哈，如来出世啊，哈，实在真的是非常奇特。那一切的众生能够蒙到利益，哈，所以再来呢，阿难呐，哈，如来正觉啊，哈，不是只有现在在护佑这个众生而已，过去世也是如是的一个这样那个利益众生。哦，那这个我们看《咸鱼经》那就多了，对不对？哈，累生累劫当中，像刚才那一篇故事里面，他那个国王其实也是这样佛的前世，哦，所以当他看到人民12年大灾的时候，他就这样，哎呀，他这个舍身也没有太什么用处啊，对不对？哈，一般的那个在佛法的角度，有些人反而就是不精进、不修行，然后就是这样造业造恶而已啊，对不对？哈，反而是往复的方向去走，所以他今天能够用这个舍身来就是救济大众，他觉得非常的好。哦，所以他就这样化作大鱼，然后让大家吃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佛累生累劫他在做的事情，都这样帮忙众生。所以阿难白佛啊，哈， 不审世尊啊，哈，过去是劳役众生啊，哈，这样的释迦云何啊，哈，不是只有这辈子，前辈子也是啊。那阿难就说，那你能不能就是说，就是佛之前怎样的利益众生呢？哈，所以佛告阿难啊，哈，过去长久啊，哈，阿僧祇劫啊，哈，这阎浮提有四个河流啊，哈，那有两个国王啊，一个叫做。那个婆罗提婆，婆罗提婆，它的翻译就叫梵天。那他这个国家呢，哈，就是这样。这个国王哈，就占据了三条河。那可是人民是非常的多啊，哈，人民炽盛。可是怎样，那个军力非常的怎样，就是懦弱，军制非常的弱啊，哈。那再来另外一个国王呢，他叫做。跋奢达提呀，哈，那个翻译就是所谓金刚句，它只有一条河，哦，那人民也很少，哦，跟那个另外的这个国家来讲，它人民很少，那可是呢，那个国家的人，哦，都非常的勇健，也就是非常的怎样，你讲到战争，他们怎样非常的勇猛啊，哈，那所以呢，那个时候金刚句呢就处于正殿，然后就坐在那边思维啊。那像现在以我来讲呢，现在你看那我们国家这样子兵重勇悍啊，哈，那可是呢，得到的水然后这么少，只有一条河，对不对？哈，那可是呢，你看那个国家那么弱，然后可是这样，他霸占了三条河，哦，所以他就想说，他要派一个使者呢，哈，去跟他谈，就是跟他要一条河过来，哦，那。如果给我的时候啊，哈，你看众生都是这样，那个心性就是，哎，你呀，哈，如果配合我的话，你如果对，跟我同一个阵线的话，我就对你好啊。如果你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讲又翻脸了，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众生的习性。哈，我们在咸鱼已经看到现在有很多例子，对不对？哈，常常就例如说，像有些人生不出小孩的，也就去跟人家那个庙里面的那个神。那个神祇就跟他说：“哎呀，如果你让我生下小孩子，我就给你镀金身；如果你不让我生下小孩子，我就把你整座庙给毁了，对不对？哈，那众生的习性，你看就这样子哈。那个就是要顺他哈，但是都不会考虑那个后果哈，都不会考虑那个后果哈。好。”所以他这个也是哈，三条河哈，他就跟他要一条。那如果给他就好，那我们如果国家有好物的话，我们就这样互相共振，也就是说我有什么好东西我就送你啊。如果有艰难，就有你有发生任何困苦的时候啊，我们就这样互相的这样互相帮忙啊，互相帮忙。啊，前面很好，对不对？讲得非常完美，对不对？你看，若其不得，因为后面就威胁啦。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这样武力去取啊。好，那就跟这样的念头想起来，就跟这个些大臣就商量。那大臣就说啊，今正是时，这个就是时机了，对不对？因为对方的兵力那么弱，哦，啊，我们现在兵力那么勇猛，那当然是这样，现在就是时候了。啊，就派这些使者去到梵天国，那就跟那个梵王，就是跟他讲这个国王的意思。那梵王听到这个以后，就开始思维了：我们国家哈很丰实，哦，日子很好过，对不对？哈，那人众也多，那这个国界呢是父王所有，好，那个父王又怎样？转用授我，也就是父王这样子就是传承给我的嘛，对不对？哈，那所以。那个力争啊，哈，我不下笔。以那种就是说要武力要来打的话，他觉得他怎样，他们国家不会比他差，对不对？哈，所以这样想了以后，他就跟这个使者讲，这个土地啊，哈，国土不是我得的，而是我的父王呢，哈，就是转用建授，就是我的父亲怎样传承给我的。啊，那我现在的力不坚弩啊，就是我现在的武力也不比你差啊，对不对？哈，你要是哈想要用武力来解决的话，我奉陪哦，我也不害怕啦，哈啊，所以那个使者就回到国家以后，就跟这个国王讲，啊，国王就开始这样就打，对不对？哈，那所以只要那个结果，那个梵天国那么不耐打。然后一打就这样输了嘛，然后就开始这样，就开始一直 往后逃啊，对不对？啊，那人家就一直追着他打，哦，那到了城边的时候啊，哈，大家就很害怕，都不敢出来了，哈。那这些丞相就开始聚集，就去那个饭碗说啊，哈，然后就跟同心的，哈，这些大臣都已经取得共识了，哈，就是跟这个国王讲，那个别人那个国家那个兵力那么强，我们那么弱，哈啊！你现在哈为了爱惜一河水啊，哈啊，所以现在导致现在的那个失败啊，哈。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再不久啊，他再继续打下去的话，可能连整个国家都会失去啊，哈。所以呢，就跟他讲说，哎呀，那你就开始你就同意嘛，哈，那你把这个河水给他，我们怎样？一起维护亲厚的关系，哈、哦，那这样子才能够安全。那所以王兴就说：“好吧，哦，就那个就顺这些重臣的意思，就派起使者跟他说啊，哈、哦，跟这个国王说，我们的哈、哦、是邻居啊，哈、哦，就是我们比都是怎样邻国啊，哈、哦，那不用这样子怎样彼此互相的怎样用恶来怎样相待嘛，对不对？哈、哦，那。你要的水呢？我现在就给你哈、哦、啊！而且啊，我还把我的女儿啊哈、哦、嫁给你做太太。好、哦，那国如果我们国家有奇特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怎样？会怎样共振给你们？好、哦，那如果遇到一些急难危险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去救你们。啊，那个金刚句就从其来意就开始这样娶他的太太，娶他的女儿，然后就这样两个就那个拜为夫人，然后一起和解了啊，他们就这样达到目的了嘛，哈啊就回国了哈，就不打了哈。好，那所以金鱼素食的时候啊，哈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王夫人就觉得就怀孕了。那怀孕的时候呢，就常常有这些七宝大盖啊，哈。啊，就好像在盖在这个身上一样啊，哈、哦，那个坐卧啊，哈、哦，行的时候，这个大概都会在，就是会盖在身上，都不会远离。那到了10个月，所以这个小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也有异象啊，对不对？好、哦，那到了10个月的时候，就生下一个男孩子，那他是这个男孩子身是紫金色，那头发是干青色，好、哦、啊，而且这样。光相秉烛，哈，也就是那个光明，那个整个那个相啊，哦，就是这样，都这样子放光啊，哈，非常放光很。然后呢，这个是4只少双，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只有这个而已，没有别的，哦，就是非常的殊胜。那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哈，一样啊，哈，那个盖也是在他的身上，哈，就是这个七宝大盖也还是在他身上。那所以那个国王就在招这些相师啊，哈，然后来看这个小孩子的相，哦，古代很喜欢看相，对不对？哈，看每个那个，只要就是国王的那个小孩，几乎都有相师来看相，对不对？哈，好，然后呢，那个相师就看啊，就举手啊，就很欢喜的说啊，哈，哎呀，善哉善哉，哎，这个真的是好相好相啊，哈。他、啊、就异口同声同音呐、啊，哈、哦，你看这么多的相师全部都告诉国王说，那关这个太子呢，他的德力无比，哦，他那个其实怎样，那个威德力很好，没有人能够跟他比的，哈、哦。那人相必足啊，哈、哦，这个就是应该做的这些东西，哈、哦，其实他都具足了，哈、哦，这是世间上很稀有的，哦，很稀有的。那国王跟大臣呢就很非常的高兴呐、啊，哈、哦，就跟这个相师说啊，那你帮他取个名字吧，啊、哦，那所以一般一到那个时候都跟那个国法就是会依照2件事在做取名字，一个是怎样瑞印，哦，有什么祥瑞的那个征兆啊，第二个是星宿，哦，也就是他出生的时候是哪个星宿，肯定用那个星宿在取名。哦，那所以他就问那个相师，就问说：“哎呀，现在太子入胎啊，哈，啊，有什么样相应的事情啊？”那国王就说：“啊，哈，会有一个七宝盖，哈，都一直在他身上。”哦，所以他就说：“好，那他就是帮他取个名字叫刹罗伽那个伽利，恰我恰那个刹罗伽利。那这个音呢的翻译就是盖世，哦，所以后面人家就刚才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盖世因缘，就是这个名字。好，那所以很多的那个众庙都一直这样供养他。好，那后来他长大以后， 那个国王就往生了嘛，好，那就大家就一起立这个盖世为大王哈，就立这个盖世为大王。那他开始呢，就是那个至正数年之后，同学，我们来看看，其实世界上的那个君主能如果都能够像盖世一样，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净土了嘛，就极乐世界了嘛，大家都很好修行，对不对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盖世怎么样治这个国土哈。所以人世间当中啊哈，其实我们。各有各的因缘哦，很多的因缘性哦，都很不可思议的哦。同学，不要用娑婆世界这样的世界去想很多事情。所以在娑婆世界呢，我们有什么？哎呀，蚊虫啊，有一那些害虫啊，会就是干扰我们嘛，对不对？可是其他他方世界未必有哦。所以我们现在很引以为困扰的东西，其实怎样？只要我们好好的修行，因缘性好，这些东西都不会来干扰我们。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出生在一些就是没有害虫的地方，而且怎样啊？那个地方的那个像你这样盖世的这样的一个国王，这样处事，然后对大众非常的好啊，对不对？好，所以因缘性其实不用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小小的烦恼，对不对？好，去忧虑哦。你其实这个佛整个的佛世界非常的大啊，很多事情都不可思议的哦，所以。我们就不用去把那个目前的小小的烦恼把它给放大了，对不对？哈，那以修行我们自己的心为主要的一个事物啊，哈。好，那他就那个开始去游观了，哈，所以他是个很好的国王啊，哈，不会只待在那个自己的王宫里面啊，哈，自己想一套，对不对？他不会，他会出去看看啊。那他如果看到人民啊，哈，跟正好劳苦，就问这些。就问左右的这些随从，就跟他说：“我们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辛苦啊，还要做这些种种的那个意思？”那个些臣就回答：“哎呀，国以民为本，对不对？哈，啊，民呢又以这些稻种这些稻米为命啊，哦，延续他的生命啊。他如果不种的话，他没有办法卖钱，然后没有办法延续自己的生命啊。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话。”人民的性命没有办法就是持续，那人民的性命如果不持续的话，国家就会灭。哦，所以这个大臣也讲得很好，对不对？哈，他们还是会有一个以人民为主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哈，不是说哎，人民做这些就是应该的。哦，那个就是那个为政者的心态就不一样。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那国王就说啊哈，好。如果我的福相呢，哈，应该为王的话，哦，那这些我的人民应该都能够获得自然谷。我们看怎么叫自然谷？自然谷就是说不需要人去造作，也就是不需要去那个耕种啊，不需要去施肥，不需要去除草，这些谷子就应该自己长出来。好，所以他就说啊，哈，那就这样，这些。人民就不用再做这个了哦。那一讲完话呢，哈，一切人民的这样仓库就自己满出来了。啊，像种种的杂谷啊，哈，你想要什么样的杂谷，你只要起这个意念，你家的那个仓库里面的谷呢，就这样就生出就这样生出这些谷来哦，所以叫做自然谷哈。那后来呢，他又出游，然后看到。有些人采那个木材啊，哈，又在那边那个挑水啊，哈，或者是舂磨作艺啊，哈，这些就是那个磨米呀，哈，这些工作，然后就问这些，又问近臣说啊，哈，现在的人民怎么这么苦啊？你看这国王对大众非常的好，对不对？哈，我们认为，哎呀，还好啊，就是采个木材而已啊，然后打个水而已啊，哈，可是这个。国王非常的体贴人民，他说干嘛这么苦啊？哈，所以你看那个福报大的话，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哈，所以那个臣子就跟国王说啊，哈，蒙王的恩泽啊，哈，已经获得了自然谷，啊，那个谷没有办法生吃啊，所以那个稻谷没有办法生吃，一定要是。成熟了之后啊，哈，然后那个由这些民众啊，哈，再开始怎样做，就是做成食物嘛，对不对？哈，那所以国王就说啊， 若我福德，应为王者，对吧？又是这句话出来了啊！我的福德因缘能够成为国王的话，那我就应该令我国内的一切人民要吃的时候，就自然食横在其前。哦，同学有没有发现？哇，这些渐渐的，我们有那个极乐世界的观感就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同学如果不晓得就是什么是最好修行的世界的话，同学不妨去看一看那个净土的那个极乐世界。好像净土的那个极乐世界就是如果你有想吃的时候啊哈，那个你想用金钵银钵，它就变现出来，你的食器它自己就会变现出来。那你想吃什么呢？那它就变现什么都给你吃啊。你吃完了以后，哇，那个很好哦，那个钵还会自然化去，也就连洗碗的功夫都不用了哈。啊，你就可以坐在那边专心修行就是了哈。所以你看这边开始有那个极乐世界的一个即视感，对不对？哈哈，好像就到极乐世界的感觉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那能够得到自然食的时候，就不用连煮都不用了，对不对哈？这相信是每个家庭主妇最喜欢听到的一件事，对不对哈？因为一般的大众啊哈，你从早上又要煮啊哈，要买，然后要洗，要料理，然后还后面还要善后，哇！我们一天其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吃上面，对不对哈？那个佛也会想啊，哈，你看那个为什么那个阿弥陀佛他会要发这样的愿，就让人民啊，哈，就是怎样，你在他那个极乐世界修行的大众啊，只要那个念头起了，就有食物可以吃。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就是因为那个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五欲上面，所以呢，他就这样成就大家，只要你念头升起就可以吃。好，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趋向于极乐世界，对不对？好，那又开始呢，哈，在走一段时间之后啊，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国王又开始出游玩，关了哈，那就看到每个人就讲匆匆忙忙，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像要怎样裁纺织啊，那个裁缝啊，哈，要做这些衣服啊。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这么辛苦的做这衣服呢？”那个大臣就跟国王讲：“哎呀，已经蒙大王的恩，又获自然食，哈、哦，那个连食物连煮都不用煮，就直接可以吃了，对不对？好、哦，吃的问题解决了，可是怎样还有穿的问题啊？哈、哦，那国王又说了哈。哦”若我福德，应为王者。哇，我们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国王多好，对不对？哈，那使吾国内一切的树木哈出自然衣，也就是树木会长出衣服来给你穿。那个佛经其实我们就说，其实佛经里面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大、更加的扩展，就是这样。我们所没想到的，或我们没看到的东西，其实这样，佛经里面叙述的非常多哦。好。那他就发这样的语言的时候呢，那个讲完以后，那个国中的这些树木就开始这样出这些微妙的衣服啊，这些衣服非常的细滑而且这样青黄赤白哈，就是随人所好。你想要，哎，我今天想穿青色的衣服，树就长出青色的衣服给你穿好，同学不要觉得，哎呀，这个有可能吗？这个佛经不是只有这里讲而已，还有那个像北俱芦洲也有这样的哦，树会长出食物，跟树会长出这样衣服来。北俱芦洲它并不是在天界，北俱芦洲是跟我们一样在四大洲的哦，就是我们叫南瞻部洲嘛，啊，它那边叫做北俱芦洲哦，北俱芦洲哦，他们的福报也很好。哦，所以他们那边的那个树木都会长出那些食物、衣服给大众使用。好，那再来呢，又过了一些时间之后，那国王又出游啊，看大家怎样，哎，做乐器啊，你看哦，那个大家已经那个衣服也有的穿的啊，哈啊，那个食物也有的吃，大家会想到游乐嘛，好玩乐嘛，哈。啊，这个其实就跟那个极乐世界有点比较不一样了。极乐世界呢，佛那个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就是让大众能够在那个地方呢，不会有任何的这样干扰。所以呢，乐器的部分也是，就是会像会有种种的那个花草树木啊，对不对？哈，还有鸟类啊， 都会发音怎样，就是宣扬佛法，好、哦、啊，还就是这样子啊、哦，所以比较就是像这边还有所谓的玩乐的这些事情哈、哦，那。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希望大家真的就是静静休息了。好，相呼应我们的放逸品，有没有？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让众生没有放逸的空间，很多的东西都帮你安排好好的，然后那你可以在里面静静休息。好，阿姨就好像人家打禅7天而已，对不对？哈，那可是到极乐世界是就是一坐坐到怎样，你成就为止。哈，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了哈，那就说，还要做乐器啊，对不对？还要玩娱乐啊，对不对？哈，所以那个国王又说啊，哈，他连这个都舍不得人民怎么样子辛劳，所以他就说啊，哈，如果我有福为国王者啊，哈，那我们就令国中当中一切的树上哈，有种种的乐器呀，哈，然后那个像鼓啊、贝啊、琴瑟这些，通通都有。啊，或者是琵琶哈，啊，或者是箜篌啊，这些通通都有，一切所需呢，就这样称意稀有。同学也要想到一个问题啊，哈，如果这个国王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怎样，食衣住行都没有问题，以后同学想看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在做什么？对，好，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他没有就是宣扬所谓的那个修行的话，哦，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当然是没提到了，只是会很好奇啊。哈，当所有的国王的福报能够庇应整个国家，他的食衣住行都没有任何欠缺，让人民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那这些人民在忙些什么？1天24小时，对啊，所以就是还是必须要去思维啊，对啊，好，那他又经过了数次，所以还是那个极乐世界好嘛，对不对？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大家修行成就嘛，不要再生死轮回了哈。所以那个当中的差别可能就在这边了哈。所以再来呢，又经过了一些时间，那个。诸王的那个臣民都来拜贺啊，哈、哦，那国王正在就是吃饭，那国王就请大家呢留下来饮食啊，哈、哦，那些诸臣呢，就是吃到那个国王的饭食以后，哇，觉得哇非常的好吃啊，百味都具足啊、然后就一起跟佛讲，哎呀，我们的那个家里面呢，哈，那个食物味很薄少。啊，那现在如果得到国王的食物，哎，其实非常非常的好吃啊，所以国王就跟这些大众讲啊，你们如果想要跟我一样，就是吃跟我一样的食物的话，啊，那用无食食啊，也就是说，我在吃饭的时候，你们一起吃饭，不用过来啊，哈，因为毕竟还有距离啊，对不对？哈，就你们在你们的家里啊，只要我吃饭的时候，你们也吃饭的话，你们就能够吃到跟我一样的食物，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跟这些官员讲啊，哈，我的吃饭的时间如果到的时候，就这样鸣大鼓啊，那每个人那个人民都知道。啊，所以我吃饭的时候，大家一起也吃饭，那吃的都是这样，百味三妙之共啊，哈、哦。所以呢，就以后呢，那个只要吃饭就鸣鼓，那一切的人民呢，就听到这个声音，就这样一起吃啊。那所以就有像这样的百味上传，都这样自然在前，所以人民的忧乐不可具称啊，哈、哦。好，那再来呢，哈、哦。那个梵天呢，就派遣使者到这个盖世王国啊，哈，就跟这个盖世国王讲，你父亲的时候啊，哈，我用河流啊，哈，给你的父亲，那你的父亲现在已经讲往生了嘛，啊，你河流要还我啊，哈，你看还那个3条河流，对不对？哈，给了一条还念念不忘，对不对？哈，那趁他父亲往生了，哎，要回河流，那盖世呢，就跟这个使者讲啊。我现在啊，哈的净土啊，哈跟那个河流都不是从我这边呐，哈，然后讲强从你这边要的啊，可是我是国王啊，哈，我这些怎样也不会让那个人民啊产生这样劳役啊，哈，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小事， 对对，那个盖世王来讲是小事啊，对不对？因为人民只要要有吃的，都成他的福报因缘，都可以有吃的啦。所以一条河流算什么？所以对他来讲，那河流是小事，所以你就留到最后再说吧。好，那我等我呢，跟你们的国王呢，就是面对面的来讲，好，然后看要怎么样的，就是把这个国土做一个分配啊，好，那使者呢？那个回到了国家以后就，跟佛这样，就跟个国王这样子讲啊，哈。那国王就知道这个意思，就讲开始就是约找一个时间，然后大家一起见面啊。所以在约的时间呢，两个国王就一起走啊，哈。不是这个国王到那个国王那边哈，这两个国王就到边界嘛，哈，到一个地方约在一个地方啊，哈，反正都要出发，大家各自走到一个地方哈。那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军队，所以讲围绕很多啊，哈。然后所以这就安大营在河的一边啊，那个两个国王就乘船，然后他们的边界可能是一条河吧，啊，所以那个两个人就约在河流的那个中间见啊，坐船，然后坐船啊，好，那个王梵天就看到这个盖世啊，哈，那身就放光嘛，哈，像紫金山一样那样的晃耀啊，哈，而且头发熠熠，哈，就是很像是这样，那个干琉璃呀，哈，那样的一个，非常的庄严，哈，那个眼睛也非常的广长啊，哈，那所以那个。这在人当中是没有这样能够长得这么庄严的哈，所以就静心内发哈，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应该是天人吧，哦，人间的人应该不会长得这么样的书生，应该这个是天人嘛，好啊，就跟他问讯啊，哈，啊，一起坐下来之后，就谈两国的国土，然后开始谈论水势啊，盖世就说啊，哈，我们的人民啊，所欲自然。如果啊，我们国家的人民是怎样，想要什么，自然而然就这样，那个东西就有了，福报因缘很好啊，所以那个没，而且也这样无知，这个知就是以前古代如果那个有犯人的话，他的服役呀、或者是要缴纳一定的财物给国王啊，哈，然后他们国家因为。你想看看，如果要吃就有得吃，然后要医就有医，那也不需要这么多钱啊，对不对？哈，所以不用去罚这些就是这些那个犯人，哈，所以他们就不用去罚这些犯人，啊，那还没那个说完呢，哈，那吃饭的时间到了，哈，然后盖世他们的王军啊，就开始鸣鼓啊。要吃饭的嘛，哈，那跟他们一般在国内一样嘛，哈，那个要吃饭要敲鼓啊，让大家知道国王要吃饭，要同时吃啊，才可以吃到那个美馔啊，哈，所以他们就开始敲鼓啊。可是听到鼓声的那个饭王天王就很害怕啊，到底发生是什么事？是不是他们要敲鼓要引来一些人呐，哈，然后来杀我啊？所以这个饭天王很害怕，然后就开始说。哎呀，那个，就开始这样，手足四步互拍前地，那么这个叫五体投地嘛。那个前面这个手足已经四步了，再加上肚子，有没有？这叫五体投地哈。那个盖世就站起来，就跟他说：“哎呀，你坐啊哈。”然后又跟他讲：“那国王大王啊，你干嘛那么害怕？我们国家的那个军队是吃饭的时候就会鸣鼓。”啊，那所以就是我吃的时候呢，那用我的时间吃饭的话，那就可以获得百味的善转之功，哇，你看多好啊！所以那个王放天就喝赞了，就跟那个范盖世说啊，哈，哎呀，那既然他们国家那么好，对不对啊？那他们当然想说，那他也愿意做他们国家的人啊，对不对？哈，所以就全部都降服啊，哈，那我们的国家的人也可以跟你们一样，这样啊，蒙这样的恩泽啊，所以这个盖世呢，就管理整个阎浮提哈。本来阎浮提有两个国家嘛哈，所以现在就变成都是盖世在统理了。那所有一切大众的人民就获得安乐。那登位之后呢，他就处在正殿哈。那这些那个群僚百官呐、啊、哈啊那个。 卫侍卫都这样站在旁边。好，那太阳刚出得起的时候啊，就有金轮宝啊，金轮宝就从东方来。那国王看到就这样下御座，右膝着地啊，就跟那个轮锁就是用手三招哦，招三次啊，哈。那轮那个金色的轮就这样过来了哈，那千佛具足啊，而且这样哦，光色秉住，这个秉就是光明啊，哈，也是光明跟明亮的意思。那国王就说啊，哈，若我应该做转轮圣王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转轮圣王当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有所谓的金轮宝，那现在金轮宝已经出现了，那所以他就说，如果我是转轮圣王的话，那你就应该讲也应该在住这当中啊，住中啊，所以转轮宝呢就在那个国王前面的虚空当中就住在那边不动了。那这个轮呢去地，然后离地大概有七多罗数，那像这边就是种种的哦，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就是转轮圣王他会有七宝哦，那第一个宝金轮宝已经来了，开始这样象宝、神珠、玉女还有点兵还有点苍，这些宝呢就依次一个一个过来了，代表这个盖世已经这样具足那个就是转轮圣王的这个威名的嘛，对不对？因为全部的那个四大洲都已经归他管了，哦，都已经归他管了哈。好，那这些众生就蒙王的一个这样恩德哈，那国王也开始这样教定修行十善啊，所以很好啊，对不对哈？当你的人民当中就是吃喝住这些都不是穿吃这都不是问题之后，那你必须还要跟他想的是这样，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对不对？哦，你让人民都无所事事的时候，同学想看看，一定就是会又产生的种种的灾难嘛，对不对？哦，因为没事嘛，对，哦，啊，所以还是要让他们有一些事做，最好就是修行，所以他们就让他修行所谓的十善。哦，那受终之后都怎样往天界去哦，所以福报因缘蛮好的这个国家。哦，那所以佛告阿难啊，哦，那时候的刹罗就是刹罗伽利王，哦，就是佛陀，哦，的前世啊，哦，那他那个父王呢就是法舍达提，就是现在他父亲的梵净梵王，哦，所以啊他的母亲呢就是现在的摩诃摩耶，哦，所以你看那个人的因缘性有没有，哦，这个一定曾经有发生过，那就是哎，那种所谓的有人，哎，这个累生累劫都要做他的那个父亲啊，好什么之类的，哦，应该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在那个故事里面啊，哦，只要那个国王有提到他父母，都会说，哎呀，这个国王就是他现在的父亲，就是父王，就是梵净王。哦，就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语，哦，所以那个梵净王跟佛陀之间因缘性也很深，哦，也很深，哦，好，那所以他就命，因为他往昔这样慈悯众生，同学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的殊胜，对不对？因为他慈悯众生，而且这样常常都以怎样财法呢，哦，然后来摄受，布施这些财啊，哈，哦，啊，还有法来摄受众生，哦，啊，所以因这样的因缘就这样成就，哦，啊，三界独尊，啊，没有能够跟这样相比的，哦，所以用这样以此义故呢，一切众生呢都应该修习大慈论义，哦，所以就应该跟佛陀一样啊，哦，就是开始修这样大慈啊，哦，好。那阿难就说啊，哈啊，不省，就不知道世尊啊，过去世当中啊，哈，刹罗伽利那个转轮圣王哈，是因为怎么样的因缘得到这些无量的功德？那刚开始的呢，初入母胎的时候，那个宝盖又这样随父。那王告阿难就说啊，哈，过去长久啊，哈，就是讲无量阿僧祇劫哈，啊，这个阎浮提当中有那个就是有个波罗奈。波罗奈国那仙人山当中啊，有一个辟支佛，就是一都住在那边啊。辟支佛就这样幻身不调，就是这样生病了， 我们说四大不调啊，哈，就是生病了，哈，那就跟问药师，药师就说你有风病了，哈，那这个病必须要想喝乳，哦，那个国家当中有个萨摩，萨摩就是商主，啊，这个商主呢，他就叫做阿利，那个耶密罗，哈，阿利耶密罗，啊，那时候那个辟支佛就去他家，然后跟他说他生病了，啊，就跟他说那。就是请他供养他这样牛奶，哈、哦，好，那个商主就非常商，那个萨摩就是商人的商，主人的主，商主啊，哈、哦，那就请他供，就供养他，然后每天给他乳啊，好、哦、牛奶，然后就经过3个月，3个月以后啊，哈、哦，那个辟支佛他的生病已经讲好了，然后就非常感谢他的善意，好，那就要使这个主人获得大利益，哈，就永在空中啊，哈，我们就说那个神通啊，讲到神通，不是有讲到，一般都是到了要往生前的嘛，哈，就是示现一下，告诉你我现在修行的功夫到哪里啊，还有一种就是。在那个要度众的时候，这两种的情形的话，佛才允许，就是所谓的示现神通哦。要不然讲，你看这些弟子们不是都走路啊，哈、哦，要去弘法什么什么之类啊？除非今天有因缘性到了，那就会有所谓示现所谓的神通去这样去度众。要不然一般来讲，他们还是像一般人一样，就是这样。走路的去弘法，然后还是要吃，还是要干嘛的？哦，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众生呢，以为讲神通为最终究的一个怎样，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其实不是嘛。我们要追求的东西，应该是最后的怎样，就是生死解脱。哦，好，那个他就示现，哇，那个整个大身充满了整个虚空当中都是那个辟支佛啊，然后又开始怎样。这个就是大小兼容，就是已经没有对相对立的。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前面还有一个相对品，有没有？好、哦，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人的那个想法或做法，其实都有相对性，有没有？就是你我大小黑白，就是会有相对的和、哦、相对的啊。这边的话就知道这个辟支佛其实还是正道，就是这样。没有了别了，没有了别性了，哦，所以它能够大，能够讲兼小，哦，大到整个虚空，小又小到这样，在那个秋毫之里呀，啊，哦，细到你找不到，哦，所以这样子讲，现实八种变化，哦，那所以大家非常的欢喜呀，啊，哈，那个辟支佛又从空而下，又再受他们的供养，那经过几。数十的时候就讲入涅槃去了，那萨婆非常的悲痛啊，哈、哦，就一直追念，哈、哦，那就那个奢维，这个那个奢维就是所谓的怎样，那个如果有出家众往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焚烧啊，哈、哦，就烧化哈、哦，那所以他这边就这样就。焚呐，哈，把他的那个尸身给这样烧掉，哈，那就开始收取到那个舍利，那在舍利就讲盛在那个宝瓶当中啊，哈，用起那个托钵就是宝塔，就是用他的舍利去起了一个宝塔，好，那用香花这些种种供养啊，也抓大概然后置在放在它上面，啊，见其寿就这样供养这一个塔。啊、哦，那也留供养这个一个辟支佛的四世功德啊，哈、哦，所以我们看到他讲福报无量啊，好、哦、无量，所以无量寺当中，他就身在天上或在处在人间，而且非常的尊好啊，世间上没有可以跟他相比的，哦。所以又告阿难啊，哈，一切众生在家出家皆应修福，生生世世当中啊，哈、哦。就是这样，或如是利呀、啊，好、哦，所以阿难跟大众就这样，如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盖世其实因缘性非常好的，然后你看个心量也非常大。他为什么福报会这么大？就是因为他心量大。他想的不会是说，哎呀，我这么有福报，我就自己享乐就好了。他那个对于那种了别性，就是人我之间了别性，非常的这样。不淡薄，这就是让他的福报更加的 显大的原因。哦，今天如果他所想的，我的福报那就是我的，好啊，我吃好穿好，然后住好，然后行好，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好，可是他不是，他只要出在外面看到人家，哎，我有这样的享受，他对方没有的时候，他那个整个的那种心量有没有就可以扩到别人身上？因为我有的，别人应该有，对不对？哈，这就是所谓的心量，有没有？哈，那他对于人我之间的差别，其实这样非常的越来越淡薄，不能说没有嘛，对不对？哈，如果到佛的境界，当然就没有了。可是在这个就是盖世上，他还是有就是人我的分别，不过比一般的大众那个我执性就没有那么的强哦，他们对众生的都很非常的大方，也就是说，我有的别人也应该有，就用我的福报因缘，如果我的福报因缘可以当国王的话，那这福报因缘也可以让人民一起这样一起分享，一起享用啊，那个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菩萨的心量，好、哦，开始菩萨的心量出来，对不对？哈、哦，我愿意为大众这样子，好、哦，所以佛累生累劫当中，你看他的为什么他？那成为国王，然后又或者就是他福报非常的好，像就算他化身为盖世这样的一个国王，他也可以这样把那个整个的那个福报因缘都这样处理得非常的好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他心跟大众那个心量是这样，跟一般的大众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师那个书海品。好，那这边如是我闻啊，哈，一时佛在那个罗列奇奢觉山里呀，哈，那跟尊弟子啊，哈，1250人聚，好，那时候国王那个佛王哈，就念这个，应该要需要一个侍者，好，侍者，哦，什么是侍者呢？就是佛陀走到哪里，他的食衣住行都要有一个人帮忙啊，对不对？然后要张罗啊，就好像阿难。前面的那个故事啊，那个佛在要讲经之前呢，哈，阿难就去帮他整理整理衣服嘛，对不对？哈，这个就是侍者要做的。那阿难因为就是我们知道阿难他是为佛的侍者，所以他听经闻法听经的最详备。有佛要去哪里，阿难就要跟着去哦。好，所以后面那个像那个。要结集经典的时候，就是阿难主诵。为什么是阿难主诵？因为佛去哪里，然后所讲的这些经典，阿难都有听到。哦，因为他是他师者。哦，好，所以那个在这边的话，那个佛就说：“哎呀，他需要一个师者。”那个诸弟子啊，哈，那像那个焦成儒就是那个我们知道首先出家的那个五比丘嘛，哈，当中的哈，那他就观禅，他知道佛所念，哈，他知道佛意的想法是要就是想要阿难做啊，哈，那就那个，这个时候是还佛知道，他知道佛需要一个侍者啊，哦，那这时候还不知道他想要的是阿难。那既然佛需要做侍者的话，他弟子就想非常踊跃啊，哦，我可以每个人都想做侍者，所以焦成儒就站起来，哦，就偏袒右肩啊，合掌长跪就白佛，他说啊，哦，我贪得啊，哦，就是我希望能够就是能够在佛的周边啊，哈，然后帮佛怎样，就是整理衣服啊，然后帮他持钵啊，就请佛啊，哈，能够允许。那佛就跟他讲啊，哎呀，年纪也大了，你自己都需要怎样一个侍者啊，对不对？然后去服侍啊，哈，那我怎么能够忍心看你去做这样的事情呢？哈，那焦成儒就说啊，一听就知道佛不听就不允许嘛，啊，所以就是礼佛以后又回来做，那再来啊，哈，好吧。那其他弟子一看，哎，佛需要弟子啊，所以摩诃迦叶就大迦叶舍利佛目犍连，还有这500个弟子，也就是一个一个就跟佛说，哎呀，我来做佛的弟子，然后佛都不听啊，哈，那只有阿难律啊，哈，就开始观佛的意，他到底要谁啊，对不对？哈，然后所以阿难律就那个观佛意，就知道佛的那个志趣在阿难，啊，就那个。就是如日啊，哈，那个在东啊，哈，那照那个些色彩的时候，那个 光就从那个东边的窗户，然后一直这样到西边的墙壁啊，好，所以那个光你看能够这样，那个非常的亮，好，非常的那个能够让从东边的窗户就可以直接照射到西边的墙壁，所以世尊的意志也是如此，好，那这些大弟子呢就这样。也全部都观知，就知道啊，那个佛他意向要怎么阿难做他的侍者啊，所以啊，开始啊哈，前面就开始舍利弗啊、目犍连就开始跟阿难说了，哎呀，那个佛的意思呢是要你呀、啊、哈，作为他人然、啊、后就你呀、啊、哈，作为侍者，那你呢又有善力，然后而且讲读，而且是只有你佛允许啊。好，所以你就赶快啊，去跟佛讲，就是说愿意做佛的侍者啊，对哈。那阿难呐、啊，哈，就看这些上座都来到他前面，又听到这些话，那就合掌啊，就白上那个上座言啊，他说：“哎呀，世尊呐，哈，他的德重而得力重啊，哈，而且智慧深远啊，哈。”啊，我常有，如果我来常常亲近那个，就是侍奉那个佛的话，哈，啊，怕有招来一些这样罪友啊，哈，啊，这样子会留下一些殃患，哈，会有一些人讲话或是怎么样的后患呐，哈。好，那舍利弗就说啊，哈，佛现在非常的专注，而且讲智意，就是要你做侍者。哦，啊，这么样的专注的心啊，所以又再来呢，哈、哦，你那个佛呢，哈、哦，非常了解人情能力，也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啊，每个人的能力能不能做，佛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知道你能够堪任，所以这样就是这样留意你呀、啊，哈、哦，所以你赶快去求佛做你的侍者。那前那个阿难还是怎样，不要还是在考虑啊？又在说这样的话，然后他就思维这样意思啊。可是呢，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哈啊，所以就跟这些上座就说啊，哈，哎呀，那你就赐给我3个愿望，我才去做佛的弟子。那你哪3个呢？哈，他就说佛的旧的衣服不要让我穿。啊，佛的那个吃剩的东西不要叫我吃，啊，那如果有人要来就是拜见佛的话，那个时间还有那个就是多短，就时间要怎么样，什么时候去觐见，然后什么时候就是觐见多久的时间，我来决定这样子。好，那你这3个愿望哈才能够是否？哎，我们如果看到前面，就一定会又觉得，哎呀，这安难怎么那么尊贵哈？哎，那个旧衣服也不穿，然后蚕食也不吃啊。但是这是我们的想法，不是安难的啊。好，后面会有那个佛会说安难为什么这么做？好，所以我们常常都用我们的想法去揣测别人，然后就去认为别人。哎呀，你看安难怎么这样子，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看到听或有时候看到跟听到的东西不全面，所以我刚才说不要去争论的原因也就是如此。哦，我们常常都看到一些片面的东西，我们就认为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就去评论别人，啊，就去批评指教，对不对？哈，啊，但是这边你看啊，那个待会佛讲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啊，原来阿难想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啊，好，所以这个舍利弗听闻这些话，就跟佛讲。那佛就听到这些，就说跟阿舍利弗说啊，哎呀，你看他们也知道怕那个误会阿难了哈，他就说诸弟子等啊哈，阿难之所以说哈啊。不穿我的旧衣服，是因为阿难哈考虑的比较长久。他就说害怕这些弟子就是还那个心生嫉妒哈，因为像国王、臣民啊这些那个，还有这些施主啊哈，都是给佛最好的衣服啊哈，最细的这些衣服。那所以就会有人说啊，哎呀，你看佛都穿最好的，那阿难又承袭他的旧衣，就是因为阿难他想要穿好衣服，所以才要做侍者啊，对不对？哈，怕人家那个心生那个不喜的心啊，所以你看这个就也是戒律啊，怕恼害别人啊，人家就会说，哎呀，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心生不欢喜，就恼害啊，对不对？哈，啊，但是其实有时候。 我们没有想去脑害别人，有些人他心思就是这么样的复杂，自己就自身脑害了，对不对？那也没办法啊。至少安难是他先把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他先杜绝嘛。就是他会有这样的心念，那就不要让大家起这样的心。那所以这些再来呢，他就说啊，他再来，他要求就是不吃我的禅食，也是害怕这些弟子就说，哎呀，你看如来钵里面是绝对是最好吃的，因为大家供佛一定是这样，把最好吃的食物给世尊嘛，对不对？那个一定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食物啊，就是非常的稀有的食物都是给阿难，那所以阿难贪吃啊，所以才来做侍者啊，也怕人家这么讲，所以阿难就说，他不吃那个佛的这那个吃过的东西，吃剩的东西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到这边有没有觉得跟我们想象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都看到有一些东西，我们就讲自己想一套，然后就做评判啊，做批判啊，种种这样子所以这就比较不理想这个故事当中也可以告诉，也可以警惕到我们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看的东西跟听到的东西完全不全面，我们就不要去评论。就不要去评论，像人家就会常常问我说：“师傅，这个是对还是错啊？这个人怎么？”我说：“那个各有各的因缘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好比较重要哦。”那评论的东西，其实那个佛，除非像佛这样子，你看他累生累劫当中所有事物都巨细靡遗，通通清清楚楚，佛也没有在评论一个人啊。他从来没有，人家在问这个人的时候，佛从来也不会讲说啊，这个人啊罪大恶极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佛只会把那个他的前世的做了什么样的因缘跟你讲而已啊，对不对？但是佛不会去讲，你去看那个佛经里面，佛很少在评论人家他只是会把整个人的一个因缘性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人各有因缘对不对？所以有什么好去评判的？然后有什么好争论的？每个人都每个人喜欢的，每个人也都每个人的这样因缘性就各随自己的因缘去吧。那阿难呢？他那个所知才量这些十劫境界者，也是害怕这些就是那个弟子还有外道来求见的时候有些难问不知道时间对不对？每个都抢着来然后那个每个人都哎呀，我先，然后一问又这样问很久，就耽搁佛的时间嘛。所以他这样子会产生脑害，相互之间会产生脑害。为什么他的时间比较长？为什么我怎么样？为什么他先？为什么我后？通通有阿难安排，没有话讲。这样子就不会产生争论，所以安娜也想得很好这个东西就是怕大众的争论，所以他所为侍者，然后又后这些时节那饮食为宜这些还有侍者还要管他这样身体要健康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这些都要调整所以哇，侍者没有那么好做，对不对？所以一制度呢，就这样那个考虑过所以才要求这三愿所以佛又开始讲，阿难不是现在才这样子，他过去是就侍奉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善知识矣了。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再回来。好，我们来看看那个阿难跟那个佛的前世的故事。好，那我们继续哈。所以呢，那个舍利弗又开始白佛言他不审过去到底那个阿难是怎么样的一个供佛的方式所以那个佛就开始告阿难，他说你要听我就这样，你要谛听也罢，谛听的话，专心听的话，我就为你说所以为难世尊，当然我们都会这样好好的听所以佛就告舍利弗，就过去我要升其节有国王就是这样统领这个阎浮提84000的小国，那80亿的聚落，那国王所住的这个城呢，叫做婆罗诗社，那里面有个婆罗门呢，就号尼居那个楼陀那非常聪明而且很天才那个非常的这样高远跟卓越 那个操作，就他的那个理念啊，很多方面哈，都非常的怎样高远哈。那国王非常的就是那个崇拜啊，哈，非常的那个爱戴他，然后阿瑞就把他当做那个老师这样的侍奉他。那这边八万四千的这些小国王都是也是很敬仰啊，哈，然后也是这样的，就是贡献这个，就是把也那国王把他当做老师这样侍奉。那这些那个小国王也是如是啊，哈，就是把他当做大王一样的侍奉。那这个婆罗门就这样。他的富有呢就比那个一般的王家还要富有，有没有看到五子时然后五及后没有良好、哦、有些一般的人都会认为哎，我有这个还要有那个还要有那个，然后还要有这个、哦、然后全部都要，同学啊是做多少啊，福报多少、哦、啊什么都要、哦、啊怎么可能，对不对、哦、啊所以我们拥有的我们就是我们累生累劫当作造作的啊，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安心的享用。那如果没有的我们就讲没有也就算了。你说子息这些事情呢，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我们累生累劫轮回，对不对、哦、那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说你这辈子身为人，下辈子也许还是身为人，那也不一定啊，对不对、哦、那你就算真的身为人的话，哎，你这辈子姓陈下辈子姓王，请问你的子息是谁，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怎样，以学佛的立场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执着性、哦、就是一般大众的会这样执着，就是要有一个小儿子呢、哦啊、姓我的姓，然后怎样继承我的家产嘛，对不对、哦、可是以佛法来讲一切都是因缘法，然后今天有跟你有缘的众生他就会来做你的小孩，如果跟你没因缘你强求也没有用、哦、像我们之前咸鱼经也有一个就是在强求，如果你不给我就怎么样，对不对、哦、那强求来了后面也是这样，那个因缘性嘛、哦、就是他也是后来也是求出家去了，对不对、哦、那所以每个人因缘就是这样子、哦啊、不需要去强求啊，因为强求你就会在烦恼跟痛苦当中、哦、那我们用智慧的角度来讲，其实周边的人都是跟我们有因缘的关系，所以不一定要怎样要从我们的肚子出去的才叫做儿子啊，对不对？好，一切的大众其实我们如果能够像有些人他就会去关怀别人，做志工啊，做什么去帮忙别人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哦、那就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小孩呢，要就是一种因缘性、哦啊、所以也不用去强求、哦、所以佛法它应该是我们越学佛很多东西就这样，不会执着性就越少哦啊，我们会用智慧的眼光在看，好、哦，所以你看下辈子还不晓得去哪里，好、哦、啊你留个儿子要干嘛？对啊、你这辈子就要留个儿子姓你的姓了，对不对？好、哦，下辈子、啊、就是说你往哪里去你自己都不知道，好、哦、那他也未必下辈子会是你的小孩，就算你这辈子生的小孩，哎、啊、呀很高兴。对，也是短短的，就是他跟你的姻缘可能就是50年、60年、70年、80年，顶多这样而已啊，对不对？再也是各走各的，所以没有什么好强求的，对不对？那财富啊，这些权位啊，这些其实都是如是如是啊，到了，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有往生这件事情呢，是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事情，直到事情总是这样无常，到了有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一个实现了。哦、所以他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又要要求子息了、哦、所以出入坐卧都在怎样这个烦恼啊，看有钱成这样还在烦恼没小孩，你就觉得人真的是有时候那个烦恼跟执着、哦、会让当然啊、哦、我们一般的人都这样，我们在看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呢比较困难的或者比较重要的其实应该是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好，所以同学要知道就、欸、像有些人就哎、欸，对呀、啊、这个人怎么怎么哇批评的哇，或者看这个人哇那个缺点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可是问题是那个还是别人的问题啊，对不对？你看得一清二楚那效果也是这样，别人自己能不能愿意不愿意去处理跟解决那也是别人要去面对的、啊、可是重点是 我们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要看清楚比较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当你在烦恼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看清楚别人的烦恼是因为什么，他根本就没必要烦恼，他烦恼这个干什么，对不对？可是我们其实常常都是陷入在怎样自己的烦恼里面，所以这个是必须要自己要去面对的。好，所以他就不晓得哪一方可以怎样的方法可以得到儿子，所以所有人都去，所有的能够拜佛，能够不一定是拜佛，所有的能够请那个神明啊，或者什么天人啊，然后这些他通通去拜可是怎样？这样子克勤积报其实也应该他是有姻缘呐，有姻缘，还是有儿子，他还是有儿子的命，可是比较晚而已所以他到处去拜十二年以后，这个大夫人就这样怀孕了聪明的女人呢，能够知道就知道她自己能够知道自己怀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她就知道自己怀的是儿子，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跟那个婆罗门讲婆罗门就非常欢喜就叫所有的人都还讲这要把这个大夫人给顾好她的那个要去哪里她吃什么她的船都要求最好的然后这样子不要违背这个她的意思十月满就生那个儿子，然后这样身体是紫金色的，然后头发干青色不管怎样就是个就代表是这样很庄严长得相貌非常的好看所以这个人像当中很难有婆罗门看到又非常的高兴，就把这些相师通通招来他就说你这个儿子的相很好，而且福德非常的宏广，那天下的人会来这样瞻仰他，就好像这样儿子依赖着母亲是同样道理，所以这个小孩子势必将来一定怎样就是会为大众所仰望嘛，对不对以这样的说法，那他的父亲很高兴就开始为他做立志那这边他就说天竺坐字一样这边一样有些是依照新秀，有些是依照变异，变异就是有些什么不同有没有新秀的话我们知道嘛就看他是出生的时候是哪一颗星对不对就用那个新秀来作命有些就是那有些他从母亲怀孕以后有什么变化或者是这小孩子他小时候那个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出生以后有什么变化有没有用这样来取名字，然后那个相师就问说那个妈妈从怀孕的时候有什么变异，他就说那个父亲就说那变大了这个母亲呢那个从来就是这样饥饿所以呢很少有慈顺的时候，而且不修慈慧，不修慈心所以当她怀孕以后整个心性都改变看到那个苦厄的人她就很怜悯而且就好像母亲爱小孩一样，而且呢很喜欢布施都没有任何贪惜，也就没有你有些人在布施的时候这个我还很喜欢不要啦，我就给那个小那个比较不好的不喜欢的，对不对那你这个母亲自从怀着那个小孩子以后有需要布施他就这样就行，而且居然不会有任何的这样这个我还想要，这个我还想穿，这个我还能全部都出去他就这样无所吝惜的布施。那相师就说非常欢喜，这个一定是你儿子的志愿所以他因为怀了他，所以也就个性变成这样子所以就把他立志叫做摩诃奢迦梵那个名字就叫做大师大师那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父亲非常爱念，就另外替他做了这个宫殿那立这个三十殿冬暖夏凉春秋就居中，就也一个殿，就一共三个殿这样子，然后安排这些就是祭祀这些安排然后让他能够在里面享乐这个小孩子非常聪明而且很好学那就诵词数典就是八部书那文通了以后就也能够了解这些书的意思，那学所有的技术呢都这样没有不通的其实这小孩子非常非常聪明然后他就跟那个父亲说我久在宫中我想要出去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这个父亲听到就说 我的儿子那个大师要出游啦，哈啊，所以哎，赶快洒扫这些那个，把这些不净的东西都去掉啊，哈。然后那个要用船帆啊，上花烧香啊，庄严道路，要让他绝对的严禁啊，哈。好，那这些都做了以后啊，那个大师就乘着这个大象呢，哈，然后就前忧后勇啊，哈，就一往前就一直往前走啊，哈。那这些国王、这些人民就看到这些都在楼阁上啊，或者是在两边啊，一直在看这个大师啊，哈，就跟他们说：“哎呀，这个人啊，哈，长得很奇妙啊，而且非常的那个威严啊，哈，然后好像讲那个长相很像梵天。”啊、哦，我们知道那个在印度那个地方呢，其实对他们来讲，梵天就是最好的了。哦，他们没有什么菩萨，没有那种佛的概念，梵天就是最好的。啊、哦，那再往前走的时候啊，哈、哦，就看到这些企鹅都穿着一些破烂的衣服，然后拿着一些那个破的这些那个碗呐、啊，哈、哦，啊，就跟他们说，哎呀，你能不能就是，盖我少取，这个盖就是乞呀、啊，能不能给我一些东西呀、啊？给我少许的东西呀、啊，哈。那大师看到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那么辛苦？”然后他就回答说：“啊，哈，我没有父亲、母兄弟呀、啊、妻子啊，哈啊，而且怎样，贫穷孤穷啊，哈，就是非常的孤苦无依啊，哈啊，也没有可以依赖的，哈。那有些就回答说：我有肠病啊，哈，那个有些像病很久了，哈，他也没有办法做这些。”就是工作哈，所以他这样，因为你要我自己去赚钱的话，没有人要请我啊，对不对？哈，所以自活无路啊。那有些人说我是不幸啊，哈，就是几次遭到就是家破人亡啊，然后这样，然后这个负债又累积那么多哈，那这都是我们家牲口所切，而且这样没有办法说这样能够自济呀、啊，所以他请乞，然后这样能够这样子，就是让自己的剩余的生命能够活下去就好了。那大师听闻就这样，哇，就哎酸叹啊，哈，好，那后面又看到这些屠夫啊，哈，就剥那个畜生的那个皮啊，哈，然后去称斤卖，然后他就说：“哎呀，你们在做什么？”然后他就回答说：“哎呀，我们从祖父以来就是做屠杀业啊。如果我们也不想屠杀，可是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活啊，没办法那个生活啊。所以大师又哎呀，又赞又又叹息啊，舍之而去。那后面又看到这些啊，吼，就是跟着，就是像这些虫啊，吼，还有那个这些那个蛤蟆这些就吞食啊。”那个虫出来以后，然后那蛤蟆就吞了，那蛤蟆又被蛇吞，那孔雀来又把那个蛇给吃了，一个吃一个，哦，那食物链嘛，哈，对我们来讲就很正常，对不对？哈啊，可是大师没有出过那个宫殿呐，哈，所以他什么都很好奇，然后他就说啊，哎呀，肯定的，哈，他就从早到晚，然后得到谷了以后自己供养，然后还要怎样？我们知道那个他们。一般的人民如果种了这些谷稻米之后，还要一些给光，那个就是王家哦，他们还要养活王家哦，不做养活自己，还要养活王家啊、哦，要贡献哦，贡献王家啊、哦，所以大师听了又唉，又叹气啊，又开始看到这些猎人呐、啊，哈、哦，就捕这些禽兽啊，哈、哦，那个自念居啊，哈、哦，居就是那个捕抓鸟兽类的那个网子，哈，然后在当中呢，这些禽兽在里面就是这样，哎呀，就是在里面要挣扎，然后要想要赶快，因为总是自己的生命嘛，对不对？哈，都所有众生都爱护自己的生命，那看到这样子，他就那个被抓起来，当然就非常的害怕。那萨斯就说：“哎呀，怎么为什么在做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个？”哦，那个大家就回答说，我们也是只能够怎样用猎杀作为行业啊，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没办法存活，有没有发现，为了存活，就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得已就造一些业力嘛，对不对？哈、哦，那再来又看到这些啊、你看那捕鱼也是一样啊，哈、哦，那个大师也是问啊，那他们就回答说，哎呀，祖父以来啊，好都没有其他的那个。 就是营生的那个工作啊，哈，都是靠捕鱼啊，哈啊，卖了以后来供我们自己的衣食啊，所以那个大师见了也是这样，非常的怜悯，就开始想，哎呀，这些众生啊，哈，你看为什么会造恶业，都是因为怎样，贫穷乏衣食啊，好，没有衣服穿，然后而且贫穷啊，所以就杀害众生啊，哈啊，欢喜极意，因为。如果能够卖一只的话，那就有钱啊，对啊，又为这样有欢喜 啊，但是其实这个都是造下这样的业力，所以受终之后，有些就会往那个三恶道去 啊，这个都是从一个黑暗到了另外一个黑暗啊，对不对？哈，从现实生活当中，这些都是很就是比较贫困的人。哦，那生活本来就不好过，可是又怎样？往生以后又往到那个恶，就是恶处去啊，对不对？哈，那这样子不是很奇怪吗？哈，啊，他就在想啊，哈，所以他就后来就回到宫里面。那想到这件事就闷闷不乐啊，哈，啊，就跟那个他的父亲说：“哎呀，你能不能给我个愿望？”哦，他说：“啊，你只要求，我就不违背。”哦，他就说啊，他之前看到啊，那个人民为了求衣求食啊，都是这样，就是有做一些，就是像杀害欺狂啊，有没有，就欺骗啊，最近就有一个人他说啊，现在 做生意也不好做啊，如果你依照着本业诚诚实实实实恳恳的做，其实也不好做啊，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到底需要，就是过生活到底需要多少，对不对？好，那我们只要能够对得起自己，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多东西不要那个，就我们知道贪就是造下种种的业力嘛，对不对？好，那有就好了，够就好了，对不对？好，什么叫做真正的就是要能够赚很多的钱，那相对性赚很多的钱你要做什么，对不对？好，我们吃的就这样啊，那个住的就大概就是晚上睡觉也是这样的一个床的位置这样而已啊，对不对？齁，那你到底要多少才叫做够啊，其实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对不对？齁，好，那这边的他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些就是比较底层的这些人就比较辛苦啊，哈，很辛苦，都是伤害众生的命，然后能够让自己维生下去，哦，那所以大师就觉得，这样不好，哈，不好，哈，不应该是，就是很贫穷了，我们应该去拔济他才对啊，又让他做这样的那个行业，然后又往下堕，哈，所以他就说，哎呀，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哦，就是能够去把他的那些。就是仓库的这些东西看看能不能全部都布施出去啊，那父亲就跟他讲啊，哈，他我聚集这些财宝都是为了你啊，这个是很多那个华人的一个心思啊，哈，就是积聚财宝都是为了小孩啊，那但是用佛法的角度，其实每个人都每个人的业力因缘，你今天就算积聚了再多的财宝给那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的福报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到他也是没了，好，就是这样子，好，啊，所以随缘就好了，我们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像一个妈妈她就发下誓愿，三个儿子三栋房子啊，拼得要命哦，那个凌晨两三点就要起来，然后做生意，去市场做生意，啊，那做完，然后真的买了三间房子，三个小孩子都有得住了，啊，那后面那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哎呀，师父啊，你知道吗？现在两三点起来的还是我们呢，啊，小孩子起不来啊，对不对哈？我就想说，你房子都帮他准备好，他干嘛两三点起来，对不对哈？他就算七八点起来做个生意，他也可以维持他的生活，他干嘛要两三点起来啊？啊，你看不下去，那个你的习性就是，哎呀，那个小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当然承担的就是你了，啊，现在的趋势都是这样，啊，所以父母亲自己要能够想清楚啊，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啊，比较重要啊，像。 现在有时候对那个小孩子都是说，哎呀，你就努力一点啊，认真一点啊，哈，啊，对父母亲都讲，哎呀，你要看开一点啊，哈，啊，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好了，哈，所以这劝的方法会不一样，对不对？哈，我们不会劝小孩子放松一点，对，要劝现在的父母亲放松一点，哦，因为他们责任已经这样，该尽的都尽了，啊，把自己的生活那个身体养得健康，然后日子过好，就其实对小孩子来讲，就是他们的很大的福报。哦，因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身体不舒服，全家都会很忙啊，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自己生活过好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那个就是给下一代的福报了，对不对？好，所以不用一直积聚财宝啊。哦，他如果真的，我们说该得的，如果是他该得的，他就算你不给他，他其他地方他法界也会给他。对不对？好，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像那个前面那个故事啊，有没有？他把那个不是被他二哥赶出去，有没有？好像买个5文钱买个柴，柴里面就有那个旃檀木了，对不对？哈，然后就发财了，对不对？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的因缘哦。啊，我们看听闻佛法很清楚，我们就这样不会讲七聚宝财宝都为了小孩，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个人呢，他积聚财宝都为了小孩子。那你现在想要怎样？哦，那他就这样，不会违背他，就是你想怎样处理财产就去吧。哦，所以那个既然儿子得到父亲的许可，就派跟这些一些人民讲，他说要施大布施啊，哈啊，如果你有需要就来拿。那所以这些哇一堆人呐、啊，哈、哦，这些有需要全部都来了。哦，啊，很远呐、啊，百里啊，千里啊，通通都来啊，甚至于还有从那个3000、5000、万里来的啊，都是那个强弱相扶啊，就互相扶得来啊，哈、哦，然后强比身体健康的就扶着那个身体弱的走来呀、啊，都来要啊，所以一切都给予啊，满他的愿哈、哦，需要衣服就给他衣服，需要食物就给他食物，那这些种种啊，好、哦、像这些这个。通通都给他，好，那这样的布施啊，哈，一段时间之后就剩下1/3，那这管仓库的人呢，就去跟那个父亲讲，哎呀，你布施以来，哈，已经布施了，这样三分已经布施了其二了，哦，那，这样子啊，哈，在我一定要这样，就是要跟你讲啊，哈，要不然到时候万一全部都布施完了，你会责怪我啊，对不对？哈，所以我现在跟你报告就是这样，你这三份已经布施了2份了，哈，然后父亲就想，哎呀，那还是他很爱这个小孩子啊，哈啊，所以他不能够违背他的那个意愿呐，哈，那他就想说，那这样子要怎么样？如果就是说他像他这个小孩子，就宁愿。这、那个所有的仓库都布施完了哈，他也没办法去这样布施，就是中断这样的布施，因为他很爱这个小孩子啊。哦，那个又过了一阵子啊，哈，又用完了就是1/3啦，哈、哦，之前还有剩1/3，现在已经怎样，又用完了1/3，剩1/3了，哈、哦，还那个。管仓库的又去报告啦，好啊，现在剩下1/3啦，好啊，再来就仓库就空了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们要那个重视，就好好的想一想啊，哈啊，所以婆罗门就跟这个管理说，哎呀，我爱这个小孩子，而且这样非常爱这个小孩子啊，哈啊，从来没有违背他过啊，哈啊，如那个要不然你就。方便的、啊、哈，坏人他不做哈，叫这个管仓库的去做坏人哈。他说：“那不然你就方便假设因缘了哈啊，如果有来求的人，你就说不在哈、啊，你就说你不在哈啊，那就那个延一些时间然、啊、后把这个仓库的那个不要布施的那么快哈、啊，看看有人来求的时候，你跟他说没有没人在哈、啊，没人管啊，所以让他们布施就是没办法，然后看看仓库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啊，所以他就一听到这个例子，就开始这样把门关起来了。好啊，就去其他地方了。啊，这些企鹅来呀，哈啊，那个都没有啊，哈啊，这些大师啊，哈，去到那个地方要求东西，那个东人也不在啊，这样子就是越来越困难了，哈啊，有时候虽然还是拿得到东西，可是已经这样过时了。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需要什么东西啊，要去求，可是因为找不到人，然后后面怎样，等真的拿到的时候，那个需要时间也过了哦， 阿岁大师就说啊，哈，这个，这个小官吏不敢，我一定不敢违背我，这一定是他父亲的主意啊，哈，那也是做人家这小孩子、啊、本来就不应该把父母的宝藏全部都用完啊，对不对？哈，父母也要怎样奉养嘛，哈，他也要奉养他的那个就是年老的生活啊，他不能把他布置完了，那怎么办？好啊，所以他就说，哎，他要另外想办法去求财。好，另外想办法去求财，所以他就问说，哎，那怎么样也有办法能够得到更多的财富，他就到处去问，哎，每个人都给他种种的方法，最后他觉得最好能够得到的方法叫做入海财取不珍宝了、哦、好，因为其他的都太慢了，好啊，只有你如果入海取到一个珍宝回来，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好，就可以持续更多的补供养、哦、那他大师之所以称为大师，我们待会看到他的心量有多大，他心量不是在供养那局部的几个人而已，他要供养全天下的人、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就开始入海了。好，那当然父母亲哇、哦、还听到怎么舍得、哦、好不容易求了他那么久才生下了这个小孩子，那他入到海中会有危险啊，所以这样 不肯。可是这个大师就一直求、哦、求，那就是说如果啊、哦、你不让我的话，我就跪在就是五体投地在这边啊、哦、那我都不要吃饭、哦、这就 以死来威胁了、哦、那父母亲又想，如果他去大海的那个求宝也许还有可能回来、啊、可是他如果真的趴在这边都不吃的话，七天就可能就救不回来了，对不对、哦、那就想着 那就还是让他去啊，所以大师就开始说啊，哈，我为那个萨婆有没有？刚才有出现嘛，商主，哈，商主，那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去啊？好像就500个人、啊，然后就这样千然一命，这个千就是全部都说好，那就跟着他去了，哦，就有500个人哈。那所以这些很多人就去送他们，哈，就送他们啊也。也赠这些妙宝，然后让他们在路上有的需要、哦、那当中当然遇到危险，像这些群贼来偷 啊那个菩萨、哦、菩萨看那个大师那个发那么大的愿啊，有没有要济就是普济全天下的所需啊，所以他就也把他所持有就是这样给他、哦、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群贼来要偷的时候啊，哈，这菩萨应该就是指责大师啊，大师就哎呀，他身上有的就全部都布施出去了，好，你看那个就是他也不会说哎呀那个是什么样的人来求还是怎么样，不管是谁他看到可怜他就讲全部都布施出去了。那这个有个婆罗门的、啊、就叫做迦那个迦毗利啊，那这个大师到那边的时候啊，就跟他说哎呀，因为他前面的钱已经全部都布施完了，对不对，就跟他说哎呀那你给我3000斤，因为他还要去 出海去求这些宝物嘛，哈。那婆罗门有个女儿呢，长得很好，很端正啊，哈。那很多的那个其他国家的那个国王，就是为他的小孩子来说，哎呀，那个女儿来嫁我的儿子啊，他们那个都这个婆罗门都不要啊。大师到这个门口的时候，那个女儿啊，哈，一听到这个声音就说，哎呀，这个是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未来的那个先生了，所以那个婆罗门很高兴啊，左手抓着那个金枣罐哈钱罐，然后右手抓着他女儿，就开始这样跟他女跟那个大师说，哎呀，这个小孩这个女儿就这样嫁你呀，好嫁你这样子啊。大师就想说啊，哈，他现在要入海啊，不晓得安不安全啊，哈啊，所以哈。就如果我先答应你的话，哈，这不就不合理呀、啊，对不对？哈，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不耽误到人家，啊，但是如果哈我就是安全归来的话，哈，那我就这样就，他就说，如果你安全回来的话，就这样就娶她吧，啊，那大师就说好，因为如果真的安全回来就娶她吧，啊，那所以那个富人非常有钱就。给他的那些3000两金啊，哈，那这个大师就开始，嗯，因为他也知道大海当中会有危险，所以他就有那艘大船呢，有七个 那个绳索，那他每一天呢就放掉一个绳索，就跟他说，哎，跟大家说，这个大海是很危险的。那你们如果现在呢，觉得你们害怕危险要下船的就下船，他就每天剪掉一个绳索啊，每天讲同样的话啊，到7天大家都还留下来，就代表大家想要去求保的心非常的安定嘛，哈，就是非常的就是坚持哈，所以他们就开始出发了，就出发了哈。好，那他就说啊，哈，后来呢，真的就是，就跟那个到了保所啊，哈，就真的那个大师就多闻，就开始跟大家讲说，这些财宝当中，这个是比较好的，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啊，你们哈就把比较好的财宝拿走就好，也不要搬太多，因为搬太多船太重是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安全回家啊，你们也不要搬太少，太少你们来的这一次就是大家也不划算呐、啊，对不对？哈、哦、啊，刚刚好就好啊。那个大师因为他在富豪家嘛，那当然知道什么东西是最贵的，所以他们就挑，就跟那个当中把最贵的这些都搬回去就是。那个大师他就不上船，哈、哦，那他就说，你们。他心里想的是，你们现在找的这些宝物没有办法让我供养全部的人啊，对不对？哈，顶多要过一阵子，到时候钱财又没有了，那这不是我所求。所以他说，那你们回去，我还要继续，他要去龙宫，好，龙宫去要那个如意宝，好，看看能不能就是在龙宫找到那个宝藏。那大家就求他啦，哎呀，你们。你那个，你既然把我们带出来，那当然就是要平平稳稳的带我们回去啊，对不对哈？啊，可是那个大师非常的坚持，他说我会祝愿你们，让你们平安的回去啊，我还是要留下来，就是往龙宫去哈啊，所以那个大家就其他人就先回去了，好啊，大师就继续再往前啊。那这边他就讲到，走几天以后有什么情形，有什么情形。然后后面呢，就是大概水从那个越来越深了，从膝盖到腰，到大腿，再到腰，再到头顶啊，哈。那到了山边的时候啊，哈，就是这样，两手抓着木头才有办法爬山啊，爬上去这样子。那到了7天，爬到山顶以后啊，哈，然后又开始平行7天，又在下山。然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哇，这个路程很辛苦啊，哈，很辛苦啊。好，那他就看到，先看到毒蛇啊，那他就入到慈心，然后对他。看到这个毒蛇，心也是产生的是慈悲心。他说啊，这个毒蛇为什么身为毒蛇？就是因为他讲心里啊，哈，前世当中心里都充满了讲嗔恚跟那个嫉妒啊，所以现在到这辈子，他的那个因就是这样，那这辈子就这样，投胎做蛇啊，所以还是这样，又怜悯他，好，怜悯他所以那个就讲把。就渡了这个蛇，那后面又遇到罗刹，罗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个罗刹就是就是鬼众啊哈，他们长得非常非常的不好看啊，非常的不好看啊，那所以看到这些罗刹，罗刹就闻人那个香臭啊，就来求找啊哈，要来吃人啊哈。就是这边有讲到恶鬼的种名，然后所有的恶鬼都叫做罗刹，啊，然后他就说你要干嘛？他就说他求如意宝珠。那罗刹就很欢喜啊，哈，他就说，哎呀，这个福德的人要去到龙宫很远啊，哈，所以他们这罗刹，你看，所以不要看人家外形怎么样，哈，哎，其实罗刹，你看他也知道这是福德的人，你就帮助他，哈，那就是让他去到龙宫去了，哈，那开始那个。到了龙宫之后，那个又看到有一个那个很那个嵌，就是壕沟里面有很多的毒蛇啊，一样那个大师就渡他们，哦，渡他们哈、哦。那又看到有那个，就是渡完蛇进到那个宫殿以后，就有龙坐在那边然后啊，他说：“哎呀，他现在外面有龙毒龙有毒蛇，还有龙啊，夜叉。”哦，啊，这么多层的保护啊，哈，啊，一般的人进不来啊。他这个是什么人能够进来 哦，那他那个大师就跟他讲，因为阎浮提的人都很贫穷很辛苦啊，他想要求这些财宝来供应他们的饮食啊，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去造业啊、杀害啊，然后欺诳这些大众啊，好，然后来获取那微薄的维生维命之就是所需啊，哈，所以他就想希望能够把那个他的摩尼宝珠给我啊，哈，那他回去能够救济这些贫穷的人，哈。那个龙王就说好，那就是留他住一个月，哈，那每天就啊设百味啊，哈啊这些就供养这个菩萨。那个最后要走的时候啊，哈，那个菩萨就以四念处会啊，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四念处会哈，就是所谓的哈，我们知道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跟所谓的观法无我，对不对哈？就是无常、苦、空、无常啊，然后不净，然后怎样无我、无常、无我哈？那再来呢哈？待会还会有四神足，我们就顺便看一下四神足呢，就是37品当中啊，四正行所修的行品，也就是用四种定力来摄心，那定慧均等，那神力充沛，所愿皆。就是所愿皆得啊，吼，好，那好，那他以法供养这些这个龙王之后，龙王就把那个宝珠给他，那他就问这宝珠能够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啊？此珠能御2000由旬一切所需，也就2000由旬这个这么大的地方的人众生的需要，他都能够供给啊啊那个。他觉得这个虽然好，可是怎样没有办法办他旷济大事啊，他要旷的就好像是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是要普济一切的，不是只是那个2000由旬这样的地方而已，所以不愧为大师嘛，那个大字那个心量之大哦，那一样他去了以后同样啊，也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毒蛇啊什么什么，同样来一遍啊，对不对？那他也是遇到那个龙王，他也用那个四神足式，我们刚才看到四神足这个修行的功夫，然后也是教会他。那教会他之后呢，那个龙王也是给他宝珠，他就说啊，这个宝珠能力多少？4000由旬，他以前不够啊，又再往前啊，那也是一样，经过那个蛇啊、毒龙跟罗刹哈，又到了另外一个那个龙王那边，然后龙王就说啊哈，好，那他也是一样哈，龙王也是很欢喜，也是供奉他啊，然后他呢后面就开始这样，也是给他这个珠啊哈，然后这个能够讲8000由旬啊哈，8000由旬啊哈，那他就想说嗯。阎浮提啊哈，大概7000由旬而已，所以8000由旬够了，对不对？好，他能够就是他服他的愿，就是能够救济所有的阎浮提的大众哈啊，所以他就也可以回去了哈啊，所以那个龙王也帮助他回去了哈，回去那个回去之后啊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其实还有一些人，就是龙发现。他们要把那个他宝珠拿去，有制止他，可是就那个所有的那个护法菩萨其实都帮忙他哦，所以他还是把那个宝珠给带回去了。那回国以后呢哈，那他的父母亲呢，因为跟那个大师的就离开，就开始哭，就眼睛就瞎掉。那个大师也用那个宝珠让他的父母亲就是眼睛就这样。忽然的就是明镜了，忽然明镜了，那个所以他后面就用这些我得到这个宝珠以后就开始这样，哇，那个非常殊胜，所以他就告诉那个高士天下，那个7天他是就是斋戒，那后面呢他就开始持那个手持那个后面到了平坦地，然后就开始四方的求愿。他阎浮提人啊，哈，贫穷辛苦，然后想要帮助他们，让他们无所缺啊，所以就拿这个摩尼宝呢，哈，那就是再来就请那个 牟尼宝能够下下这个些众生所需要的。那他 一发这样愿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有没有那些风起了，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都，那个脏的东西都清掉，有没有？就好像我们要吃饭之前先擦擦桌子啊，对不对？然后他就一样，因为他会 下那些宝物下来嘛，对不对？所以他先把那些不清净的东西先这样扫干净了之后，然后他开始把那衣服啊，那些种种日常所需啊，全部都下满了啊。所以阎浮提这些众宝都集足，那所以众生所需要的东西通通都有了。那个好，那所以他就这样子想啊，那这样子的话就 不会有人需要去从事那个杀业啊，或者是那些欺狂之业啊，大家都能够，只要能够过生活，也许也没有人愿意去做这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嘛，所以他就开始又教大众能够修行十善，然后摄身口意，有没有？又拿法来给大众。那个后面呢，那个佛就说啊，如是舍利弗，那个那时候他的父亲又是他，你看又是他的父亲净饭碗，那现在的母亲又是他的摩诃摩耶，那大师就是那个佛的智前身的故事，那里面的龙啊，就是舍利弗，那琉璃城的那个龙呢就是目犍连，那金城中的龙呢就是阿难啊，王那个海神就是现在的这样离月寺，那阿难为龙王就世世奉给我，那也善思时宜啊，有没有？这个就是之前在讲，就是佛要找一个侍者嘛，那个阿难就说他可以啊，可是要求三件事，有没有？同学还记刚才都讲的还记得，所以其实阿难不是在那这辈子就是身为佛的弟子，就是身为佛的侍者，而是在前世当中，他就那个当那个佛到那个龙王那边要佛那个龙珠的时候，那个就是大师去的时候，那个龙王就是这样的侍奉啊，所以就是那个很多都因缘性，有没有？我们就说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对不对？好，每辈子每辈子不同的因缘啊，不同的行塑，然后再到现在的我们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我们又开始行塑这样未来的我们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好，那下礼拜继续。好，那我们一起来做回向，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